将生来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风吹驼骨山河动，电闪旌旗日月高，天上麒麟原有种，血中蝼蚁岂能逃，太平待诏归来日，朕与将军解战袍。大家好，
好，
是野人，欢迎收听本期，欢迎收听本期超级文化。
我是恶霸波，
我是金花，
我是小猪。
哎，
为什么要这么一个定场诗开场呢？
哎，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就精彩了。
嗯，
哎，咱们是这个短篇群口评书《魔兽争霸三》的第二篇。
上一篇是什么时候了都？都
上一篇好像是前年，
是
没记错的话是2022年，
22年
有那么远吗？
有那么远，有那么远。
不是，那是我第一次来超游录节目。
哎呦，我怎么觉得
恍如隔世啊？
不是，我怎么觉得就是去年的事儿啊？
肯定不是去年，肯定是前年的事儿。
叫什么？时光荏苒，
岁月如梭
啊，白皙过江，
白驹过隙，
白驹过隙，白驹过隙。对对，说错了。
哎，咱们今天啊，就是为了庆祝这个暴雪回归
啊、
嗯。上期这个节目呢，我没在，
哎，
但是我这个得把我这个诚意献出来，
看能不能给我们投点广告。
嗯、
对呀、啊，我们这么有诚意，是吧？趁着这个关键节点吧，咱们再更一期。
好，
嗯，
讲讲什么呢？
上次咱们说到哪儿了呢？说的是这个，
谁他妈记得住？
你就别管，
实话我都忘了，
就重新讲。
不，咱们这个是按照顺序来的啊。上次是讲的这个人族的战役，
哦，
魔兽争霸三人族的战役，阿尔萨斯的故事。
哎，对，
嗯，
对吧？我们按照这个顺序，这次就要开始讲这个兽族的。
好、
哦，兽族的这个故事，
谁呢？
是这个萨尔的故事。你看啊，这个《魔兽争霸三》呢，是这个动视暴雪非常经典的即时战略游戏，
对
对吧？里面讲了四个种族：人类、兽族、精灵族和不死族的故事。
嗯、
这个四个种族呢，分别又有三个主角，
对
对吧？人类的阿尔萨斯王子，然后
不死族的也是阿尔萨斯，
不死族也是他。暗夜精灵呢是伊利丹。
嗯，
反叛者伊利丹、
哎、算他哥吧，伊利丹哥是主角。
你要是
肯定伊利丹
连起来看呀，
绝对伊利丹。
这个混乱之治加冰封王座连起来看，应该是伊利丹是、
嗯。
那不是反派吗？你这讲他们说俩都是反派，阿尔萨斯、伊利丹都大反派，能不能说点正派的？
萨尔吗？
正派的就是我们这兽族的领袖萨尔。
不是，人类也有啊。
谁呀、
啊？多了。
谁呀、啊？
多了。
范克里夫，
什么吉安娜不是吗？
哦、
你不能说什么
不能算第一主角啊？
不是啊，吉安娜是兽人的呀。
去你边儿的吧！你
跟萨尔，
我打你这种造绯闻的人啊！我们就吉安娜、卡德加闹着玩呢。你
卡
德
加算图拉扬
主角吗？
对呀、啊，我们就
那都是魔兽世界的事儿了。
哪儿魔兽世界的事儿啊？
魔兽争霸三啊，
就
是
魔兽争霸三，哪有图拉扬啊？
哎，
图拉扬是魔兽争霸一，
是没有，
那是魔兽争霸一。
哦，
反正最主要的
后边
最主要的其实还是这仨人，
更造谣，更造谣。
你知道，但是啊，但是啊，你会发现啊。虽然你刚才说的好像前两个是大反派、嗯、对吧，萨尔是正派的人、
啊、
但你没发现就是萨尔这个角色的人气远远不如前两个人，
那
是吗？
你
在国外不是好
像 你这
你不感觉吗？
不因为还是那个问题啊，因为你没连起来看，在魔兽争霸一和二里，萨尔可是这个亲儿子的这么一个地位
啊。魔兽世界的卢塔乌卡，你
对，而魔兽世界玩部落的，
为了部落，
都会觉得萨尔人气更高。
哎、你看
阿尔萨斯吗？
你看啊，我是觉得这个萨尔在这个你，他不说不高，他和其他两个人比起来，
那
就没那么高，
因为他不，
哦、
他不是因为他到现在他没进本，他不掉东西。阿尔萨斯确实
他进过本吧？
我承认阿尔萨斯是最高的，因为掉无敌。
还不是因为掉他那个双之哀伤，
双之哀伤那个东西，你那个版本过了就过了，
过了不行。
掉无敌，那是最漂亮魔兽世界最漂亮的坐骑，
嗯
啊，他确实高。伊利丹也确实可以，
也确实可以，对吧？而且啊，你发现没有，就这几个人的这个武器，
嗯，
你要说是人气的排名里头，
嗯，
对吧？这个
那萨尔确实差点，
差一点，
对
吧？双之哀伤、弹刀都排前面。
对，
兽族的这个按说应该他的这个叫什么风暴之锤，是应该是这个代表性的，但其实不是，
没
哦，那是什
么呀？
其实不是，
是什么？
是什么呀？是血吼
哦。
兽族还有一个这个关键性的，
但是血吼不是加尔鲁什掉的。
哎，你看啊，你看啊，雪吼是为什么我说他是这个人气武器呢？你看这个网易之前和这个暴雪合作以后，对吧？为表诚意，在门口立了一个标志性的武器，是什么呀？
雪吼，
就是雪吼，
吉利。
为什么不立双枝哀伤？
就怕家里死人。
哎，为什么？我觉得啊，经过我这个分析，他立雪吼是有原因的。
什么原因？
什么原因？听完咱们今天这期节目
啊、
哦，你就知道了，真的很有深意啊。
是吗？讲讲，
今天讲讲啊，讲讲这个兽族的故事。
嗯、
我们今天这个故事呢，主要是以这个《魔兽争霸三》为蓝本，进行讲解。
嗯、
其实兽族的故事啊，在整个这个《魔兽争霸三：混乱之治》里头，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平的一个故事，就或大家很容易被忽略，玩的就玩过去了，对吧？因为我们很多人也没玩过一，玩过二。直接玩三里面这个萨尔到底是谁？
嗯，
这个地狱咆哮到底是谁？
是谁呢？
啊，就都不知道嘛，
嗯、不知道
都不知道。所以玩的就是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让我杀谁我就杀谁，就过去了。
对，玩的时候其实哪个也不认识。
哎，今天我们就好好解读一下这个和我们上学时候玩的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兽族的故事。
怎么还完全不一样呢？
因为是编的。
为什么呀？因为它这个剧情里头有大量的留白，
哦，
就是剧情没有给你表现出来，但是你可以分析，
你给分析了。
哎，我今天给大家分析分析，
我感觉这集要毁。
地狱咆哮喝这个恶魔之血，到底是不是因为这个剧情里说他禁不住这个诱惑，力量的诱惑，到底是不
是
这个原因？
不是，
人类和兽族之间的恩怨，到底是为什么从恩怨能走向合作？
哦。
哎，到底是什么让这个世界变得如此之混乱？
哦，
哎，我们今天就好好
讲讲，
好好聊一聊啊。
嗯，
但是说这个故事之前啊，其实我们得有一个这个前情的概要，得把之前的故事翻出来大概说一说，
嗯、
要不然你还是不知道萨尔是谁
啊、哦？是谁？对，讲讲、
啊。我们得给这个不了解魔兽历史或者是没玩过魔兽这个游戏的朋友啊，
嗯、
稍微介绍一下兽族以及我们今天这个主角的这个来历
啊、
哦。
对 对，
好吧。
你上期也没讲吧？
上期没讲，但上期那个
因为人不用讲，
人不用
兽得讲，
讲讲
兽得讲，
这不能这儿不能加儿化音，兽人就跟兽人他不是
兽人，
这不是一个、
哦、
不是一种人。
哎，我们的鲜血与荣耀的兽人还是很有力量的啊。
嗯、
在魔兽，我们简单说说吧，在魔兽这个设定中啊，就是宇宙有一个大反派
哦，
这个组织，这个组织，
嗯，
就叫做燃烧军团，
嗯，
他们这个老大呢，是一个这个泰坦巨人，
嗯，
叫萨格拉斯，
对，
对吧？这个燃烧军团呢，这个势力啊，越来越大，
哦，
越来越大。萨格拉斯觉得自己有点管不过来，
嗯，
怎么办呀？得招聘几个副手，对吧？
招聘去，
哎，找几个这个 VP 帮着打理打理啊，
对，
都谁、
啊、对吧？他发现啊，有一个叫阿古斯的星球上有三个人很有资质。
嗯，
资质不错，想把他们招进来。一个呢叫吉尔加丹、
嗯、
一个叫阿克蒙德，还一个叫维伦。
哎，
其中这个吉尔加丹和阿克蒙德呢欣然接受啊，说哎不错，这买卖干得过，
去大公司了。
嗯，
去大公司了。这维伦不同意。
维伦
不同意，说你们这个买卖啊，这违规不合法、
哦、对
对吧？这我不能干，
你没营业执照，
哎，我不能干，我不加入。
嗯，
但是呢，这种黑买卖，对吧？你不加入就不加入，
有的是
他面子了。
对，吉尔加丹很生气，
就叫揍他。
吉尔加丹跟维伦好像有点儿
事儿，反正就跑了。就我也不加入，我就跑了。
对，
但跑呢也不是自己跑，就把自己这个手下的这个队伍
都带走，
就都带走了。
你琢磨一下，
嗯，
这个一小创业公司，这个仨人，这其中两个人投靠大公司了，另一个人逃了。你就别管他就完了，
嗯，
那哎呦，那吉尔加丹就可劲儿的去找，老得找，老他妈得找这维伦在哪儿，他妈没点事儿我都不信，
就得干他呀，对吧？我们都同意，我们能干，你干不了，
手里
假清高，
手里握着这公司机密，可能
你就不是，我们都到新公司，
啊、
你好好发展不行吗？
不行，我得干死你，
不行吗？
不行，
比如说、哦、不能有知情人存在，
对，比如说现在有一大公司给这个超游收购了，
嗯，
然后那个。咱们仨啊，那个梁波野人，我咱仨就都跟着大公司走了。
嗯，
小猪说我不想去。
嗯，
然后呢，咱们去大公司也不好好发展大公司业务，你就用大公司的所有的这个财力、物力、人力，就要干死小猪。小猪干什么就堵他什么路。
哎，对，因为他走的时候他黑我们。
你这个例子，他就少了一些关键点。
什么呀？
你比如说，咱仨要去大公司，
嗯，
得交投名状
啊、
哦，咱得把老袁献祭了。 小猪不干，小猪说这事儿尤为道义，是吧？
啊、
就是一块儿奋斗这么多长时间了、
啊，
最后你们仨富贵给人老袁搁里边了、
嗯、
啊，给害了啊，他不愿意，他走了。
啊、
那咱我说说疯了，别天了，我得给小猪追回来弄死，就是
为什么？
我不能不能让他出去乱说呀。对不对？我得
还要面儿呢，
对、
就是，
要面儿啊！
你都加入人肉兵军团了，
咱们得假装把这事儿说成是战士把钱挣了的，对不对？
人肉军团也觉得自己是正派啊，
需要都要面儿呢，行、
啊，不能把这些窝戳戳的事儿让他出去说
了，是吧？你就走了，你就得罪人肉军团了，
就、
啊、
得弄
得弄他。
对啊，而且这事儿很现实，因为我玩魔兽的时候。
嗯
嗯
我就不知道还有萨格拉斯、
嗯、
我刚开始玩的时候、我以为上面最大的就是阿克蒙德跟吉尔加丹、
嗯、
是
这俩呢、
啊、
所以那多威风我说哎呦我以为这俩人生军团头呢、
嗯、
谁知道这俩是走狗啊、嗯、你没有维伦你就不知道他俩是走狗对不对啊你就以为他俩是大哥呢、
就是要维护自己是老大这形象
那肯定的呀、
哎有道理，有道理，对吧？不能让你们驾轻高，对吧？
哦、
你这不行，
就为这点破事儿，
这点破事儿，
最后都得死。
所以这个维伦呢，就跑到了一个这个叫做，就跑到了一个叫做德拉诺的星球上，
对、
哎，隐居起来了。
对，
啊，这个就得罪了人兽军团嘛，不行，得弄死你。
嗯、
但是这个德拉诺、啊、它并不是一个荒芜的星球，
嗯，
它上面本来就有很多的原住民，兽人就是其中之一，
嗯。
当然里面还有好多其他的这种种族大家就互相打本来就互相打这个兽族的死对头呢就是食人魔啊这他们为什么是死对头特逗因为这个兽族吧也信仰这个元素它里有萨满嘛信仰元素他对这个萨满呢的这种信仰就属于我崇拜你我天天得拜你你是我的女神对吧对着这石头就唱你是电你是光天天就供奉他但这食人魔不是
怎么着呢
食人魔就奴役他、
哦、
就打服你把你的元素打服你为我所用、
哦、
这兽人就不干我的女神结果被你这么奴役着哪
在你在哎我懂反差就明白了、
哦、
这得替女神出头
对出头对吧就跟这个食人魔死磕、
哦、
死磕死磕的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兽人啊他也不是一个统一的这么一个组织、
嗯、
不像我们玩的时候说统一有个大酋长
部落
大都是部落不是这样的他是有很多这种氏族部落组成的小氏族什么战歌氏族双狼氏族、
哎、
什么黑石氏族等等吧就全都是以氏族部落为单位跟这个食人魔打的最凶的呢就算是这个战歌氏族他的这个领袖也是我们今天这个主角之一啊叫格罗马什地狱咆哮
嗯
地狱咆哮绝对是兽人当中就是非常典型且突出的这么一个领袖
嗯
哎你对这个地狱咆哮感觉他有什么特点
傻
哎你大家经常就你网上搜啊地狱咆哮的这个图片都是一个张着大嘴瞪着眼睛莽夫的这
张飞
嗯
哎眼睛是红的
吕布
哎就是这种形象、啊、
李逵就这些形象吧、
哎、
真的都没脑子但其实是不是呢、
哦、是不是
呢是不是我的这个分析啊他不是
哦
他这个脑子吧你不能说他是没脑子、
啊、
他就是
他肯定得
智力不是那么出众
有但不多
你比如说你跟谁比你跟诸葛亮比、哦、对
那就没脑子了
他就不算特别聪明的、
嗯、
但你要说跟这个正常人比跟我比差不多、
嗯、
我觉得、
嗯、就是张飞也比韩玄强
对我觉得就是首先能力强、
哦、战斗力强
战斗力强意志坚定
啊这是
忠诚
嗯
而且呢没那么多心眼儿，就我觉得他不是傻，
没那么多心眼儿，
他是没那么多心眼儿，
算好事儿吗？
就是你怎么算，
曹多多，
对，就是你把它放在一个中层角度上讲吧，
嗯，
就他不那么多党争啊，那么斗争啊，
嗯，
我觉得还算好事，
哦、
还算好，对吧？然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野心，
嗯，
但是呢，对敌人很凶残。
嗯，
对敌人有这个冬天般的冷酷无情、
哦、
他的这种残暴主要是体现在对敌人上而不是对内这方面、
哦、
对自己人还是像春天般的温暖的、
哦、
啊这个人呢人有尸首马有尸蹄在有一次啊和这个食人魔的战斗当中我们这个地狱咆哮不幸被俘
嗯
食人魔呀就把他绑在了一棵树上对他、
嗯
把 百般凌辱，
问他服不服，
问他服不服，
他说不服，放了我，我再来打。
一连抓了七次，
倒也没有啊，就是一直对他百般凌辱，就是说你要服了，我就给你一个痛快的，
就是不服，
就是不服，就是一直非常坚定自己的信仰，毫不屈服。
嗯。
啊，最后呢，趁这个食人魔不注意逃脱，
哦，
逃脱之后迅速集结部队进行反击。
嗯，食人魔也不行
啊，就是一下这次反击非常成功啊，就直接把食人魔打退，而且呢，地狱咆哮还将绑着他那棵大树运回了他自己的这个战歌氏族，
哦，
把他做成了一个椅子王座，自己就天天坐在这上面
卧薪尝胆，
卧薪尝胆就提醒自己这次失败。对吧，多么的屈辱，
哦，
要锻炼自己。
不是回味被鞭打的。
不是
不是，
啊，他还把这个拷打过羞辱过他食人魔的这个头颅啊砍下来挂在这个椅子上。
哟，
哦，
提醒自己对吧，
得长脑子，别再被俘了，别再中计了。
哎，这叫什么，这叫我会这个叫做叫什么呀，
什么呀，
就是我得总结总结经验，
哦，
总结教训，
总结经验，
复盘，
这叫我要复盘，
抓住敌人直接砍了就行，不要捆起来，
直接真正的战士就不怕失败，我们就是要哪里跌倒就要从哪里爬起来，
没错，害怕失败你只会不动，
只会不动，
嗯，
对吧，我就是要，他就是这么一个勇敢的人，意志坚定的人，
嗯，
他其实我觉得他是这么一个形象。
嗯，是
这个兽人部落呢，他们自己本身啊就是崇尚力量，对力量非常的崇拜，
哦，
嗯，
但是呢这有好处有坏处，
嗯，
坏处就是对力量比较弱小的人就没那么好了，
你看看
他们当中有一个这个天生残疾的二五仔啊，
哦，
叫古尔丹，
哦，
这个是绝对是一大反派，
嗯，
他从小呢就是身体残疾没有力量嘛，瘦弱就不太招人待见，老被人欺负，
哎呦真不文明，
不文明，
对身障人士很不友好啊，
非常不友好。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之前说那个燃烧军团的吉尔加丹，哎，就发现了说维伦，哎，你在这儿哈，
嗯，
找到了他，就想过来揍这个维伦，
嗯，
但是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需要找一个带路党，
哦，
谁是带路党，一眼就相中这古尔丹，说你只要好好给我们办事，我就能给你力量，我就能帮助你。这古尔丹从小被欺负啊，就也想出人头地嘛，
嗯，
一听这也太高兴了呀，我要当兽人的老大，我要有力量，对吧，没事大哥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嗯，
这带路党我当了。在这个吉尔加丹的这种加持下啊，这个我们这个古尔丹就想我要干什么呢，首先他有了力量，在这里头第一步我要先制造混乱，
嗯，
因为在之前啊我们这兽人已经把这食人魔打服了，已经这个一片祥和的这么一种状态了。其实在这种和平祥和的生活里头，
嗯，
大家更突出的是一种个性，对吧，就是我要自由，我要自己想说什么说什么，我不听你的，我要 freestyle， 我不听你的，谁关心谁，和平的时候关心政治，没有人关心政治，对吧，什么时候才需要关心政治，才需要团结呢，就更强调团结啊，是在有威胁的时候，
对
对吧，第一步古尔丹干的就是制造威胁，首先他制造瘟疫，哎，在这个兽人里面制造这种大瘟疫，
哦，
让大家都生病，
杀自己人啊，
哎，对啊，制压抑元素，让这你们这帮萨满都感受不到元素，元素都拒绝你们，然后就是说为什么元素拒绝你们呢，是因为德莱尼人，就是维伦那帮人啊，叫德莱尼人，制造和德莱尼人的这种冲突，本来大家相安无事嘛，一个地球上是允许两个超级大国同时存在的，
不行，他要制造外部矛盾，
哎，要制造矛盾，对吧，那你说为什么有瘟疫，为什么有元素，都是德莱尼人干的，
德莱尼造的瘟疫，
造的瘟疫，德莱尼人压制了元素，德莱尼人毁坏的环境，夸大这种德莱尼人的威胁。这个时候呢，因为很多小氏族嘛，其中有一个氏族叫做双狼氏族，他的领袖叫杜隆坦，就提出了异议，说我不同意你的意见，说我们跟德莱尼人常年做买卖，我们觉得还可以
买办，兽人买办，听懂了，就你这种人最危险，查他祖宗几代是不是一直是他们德莱尼买办，德莱尼在我们兽人这边的买办，
严查双狼氏族，
严查双狼氏族是不是又把我们兽人的钱往外倒了，
哎，对对对，反贼， 对吧？
典型的反贼，
典型反贼
是吧？
但是就是说，但更多的人啊，就是相信了这一套。
那大家人民的群众眼睛是雪亮的嘛，
对吧？所以你
雪亮
也不光是说兽人没脑子嘛，也不是，就大家就正常水平，大家都这样。
哦，
对吧？大家都这样。德莱尼人呢，不是这个兽人啊，就要跟这个德莱尼人干。他呢也还制造了很多其他的混乱啊，比如说他去绑架德莱尼的人，德莱尼人如果反抗，结果就给他拍下来，说是德莱尼人打我们，
哎呦，
啊，就不告诉你们，
前头挑衅什么的
就不说，就隐藏了，隐藏了，对吧？这兽人就是说我们得打呀，结果兽人这时候还真打不过德莱尼人，
是
那不是废话吗？人都会星际旅行，
德莱尼人
有飞船，
要科技有科技，要魔法有魔法，要肌肉有肌肉。长得还帅，对吧？真打不过。这个时候古尔丹知道打不过，肯定打不过，就开始推行自己第二步计划，叫什么？就是淡化事实，鼓吹荣誉。就是说我们现在啊要跟德莱尼人全面开战，咱别说为什么咱们打，咱就说他是不是把我们的人打了，对吧？你看我是一残疾，我都得上。
哦，
我要不是残疾，我都想过去跟他们干去。你们这个对吧？
去呀你，
四肢这个非常完备的人，对吧？你们不上，你们这还，哎呀，
枉为兽人，
枉为兽人，对吧？不行，咱都得上。大家一忽悠，其实大家这个劲儿就上了，跟他们干，跟他们打，对吧？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古尔丹就说了，说咱们要打之前为什么失败了？
为什么呀？
因为咱们是一盘散沙。
嗯。
咱们兽人啊还要团结起来，对吧？咱们你看一个一个小部落，每一个过去都像一个指头一样捅他一下，人家啪叽就把你指头给你撅了，你得把五个指头攥成拳头。那
这是不是就是传说的什么攘外必先安内？
我们就得先建立一个这个完整的组织，要统一起来，建成一个大部落，统一跟他干。这个时候叫推举，
对，谁说了算呀？
谁说了算，对吧？这时候古尔丹就想说，我不能当这个大酋长。
哦，为什么？
首先我是残疾人士，不行。
身障人士不能参与政治选举，
不行，对吧？可能有人不服气，但是我可以推选一个傀儡。傀儡
他说的吗？
心里想的呀，
不是他怎么能说出来呢？
心里想的呀，对吧？所以他就推选出了一个傀儡大酋长，就是黑手，黑石部落的酋长叫黑手，
这名听着就干不好事儿，摸装备去什么都摸不出来，谁他妈的过两天就给他换了，太丧，
对吧？然后我们就和这个德莱尼人全面开战，结果一打发现还是打不过，
你科技上人家就差着呢，人家都星际旅行了，你这还如毛饮血、啊。
哎呀，这个时候这个大酋长黑手又非常郁闷，说：“哎呀，这个打
不
过，
我
不
想干，非让我干
啊！”结果你看没打过，没打过谁的责任呢？
谁的责任？
哎，我这个大酋长肯定是有责任的，对吧？这时候德古尔丹说：“没关系，大酋长，哎，我有药
啊，
哎，对吧？
我又没病，你给我药干嘛呀？
蓝色小药丸，
哥几个，你看是不是你们最近有些力不从心？”尿频多汗等，这都是肾虚的表现呀。
哦，那怎么办呢？
哎，平时你们和这个德莱尼人打个三五分钟，是不是就累了？
是不是？哎，古大哥怎么办？
吃我的药，保证让你金枪不倒。
哦，
卖大力丸了，
对吧？这个，喝下我的这个药。这个时候啊，就有很多兽人就开始犹豫了。
嗯，
面对
有没有副作用啊？
代价是什么？
大夫，对吧？
代价是
什
么？
就有人开始想这件事了，让他喝下来是什么呢？哎，就是这个燃烧军团的恶魔之血。他有一个大恶魔，哎，他的血说能给你力量，但是会给你腐化你。而且呢，其中也有这种刺儿头啊。我们之前的这个买办双狼氏族。酋长杜隆坦就严词拒绝，
就不喝。
我身体可以，我不喝，
就不喝。
你这副作用肯定太大，我不喝。这个时候，大酋长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因为他觉得这个事儿里头肯定是有问题的。但现在我需要这个药，因为我需要有一场胜利。对吧？
稳固自己的权利，
稳住权利，不打赢这场仗，肯定是收不了场的。怎么办？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带头的人站起来，拿起药，吨吨吨就给喝了。
谁呢？
这个人是谁呢？哎，就是我们的地狱咆哮。
这
确实没什么脑子。
你看我这叫有脑子。
你别说这个时候临危受命，看见领导说要喝，我先别说有没有副作用，能不能打赢这场仗，能打赢我就喝。
哦，不是，这可能跟脑子没什么关系，可能他确实不行了。
还是固士丹推销的好。
哎，不是，他的战斗力还是可以的，但我觉得这个时候他就是说领导说要喝我就喝，需要有一个人起来带头，哎，对吧？作为一个
这么忠实于领导，
忠诚，对吧？他不知道有
什么，你对领导忠诚了，你对整个兽人是不是有些不负责呢？
先不说，先说咱们喝了以后能不能打胜这场仗。
反正我评价就是脑子不太行。
哎，你作为一把手，如果你是这黑手，你喜不喜欢这个部下？
我作为黑手，我都不会通过这个法案。我要作为黑手，我就得先立宪。我要
怎么到哪儿都立宪呀？为兽人立宪，
对，为兽人立宪。我现在到哪儿我都要给他们
立宪。
先立宪
啊，这没有立宪，没有立宪。
就是你得考虑一下这个古尔丹这个权力问题，
哎，
有没有权力的限制？
对，他这个权力哪来的？
对，这个人要查清。这个黑手脑子确实也不行。
古尔丹
要不然是
买
办呢？要不然是傀儡。哎，真正的买办是古尔丹。
对，
真正的买办是古尔丹。人家双狼氏族根本就不是买办，都是古尔丹扣帽子。
没错，双狼氏族
对谁
清醒的人？
哎，你看，就是这古尔丹跟这个燃烧军团勾结在一起，对吧？夸燃烧军团好，可能还去，没准还去过燃烧军团那边，在那边买过什么
买房，
然后反正回来之后
吃了炸鸡，
支持。回来之后啊，回来之后跟这叭叭的说他是买办，他是买办，对吧？
哎，
这当然，这黑手确实在这个故事里智力不是很适合，要不然选他当傀儡，
对
啊，那古尔丹要选我当傀儡，对吧？我可能就给他办了。
你就是那个杜隆坦
啊，我就立宪了。
杜隆坦就不会让你就把你驱逐出去的那个，对吧？立宪的都滚。反正兽族呢，就一看这个我们这个有领导有人带头喝这药了，那大家也就别犹豫了吧，那就蹲就全都喝了吧。喝完药以后，你别说，还真管用。
嗯，
哎呦，在这个和德莱尼人的战斗当中，
硬起来了，
金枪不倒，直接干俩小时不带累的，
绿油硬
啊。对，他们的皮肤也从这种暗红棕色变成了绿色，就是第一次喝了这个带有诅咒的这个药的结果。直接就把德莱尼人就打退了，轰出了这个沙塔斯城，对吧？直接赶到了赞加沼泽，让他们在这种荒野中去生活吧。哎，非常非常的有效果。但是后来啊，因为这个药啊，它确实有一股邪劲儿，它不光是污染了这个兽族，整个对大环境也有影响，整个这个德拉诺啊，这个星球啊。就不行了，
邪能废水，
哎，对，
这全球都变成邪废水了，邪污水，应该
叫
邪污水，
没错，没错，就寸草不生，就变得非常的不适合生存。
大家吃
什
么
都长不出来，吃什么？这个
古尔丹，
古尔丹这个时候就接着忽悠，接着忽悠，得到了上面的给的这个信号啊，说你看啊，咱们这儿现在我要建一个新的传送门，叫黑暗之门。黑暗之门的那一边，虽然咱们这儿现在不太好生存了，但是那一边那是留着牛奶和蜜的地方。
哎呦，
对吧？那一边全都是绿草青青，全都是风吹草低见牛羊。
哎呦，
啊，去吧，
要侵略了。
哎，咱们去那边生存去，生活去，咱们把那个星球攻占下来。
这一般都是这逻辑。
他们就没想过打仗之前，我们这也是青青草原呀，
就不想这个了。现在已经不行了。不治理了，对吧？不治理了，我们抢过来的多简单啊！
对，
那个黑暗之门那边是哪儿呢？
哪儿呢？
就是我们魔兽争霸、魔兽世界里的主星球，就是埃泽拉斯星球。
埃泽拉斯，
兽人就通过这道门被古尔丹忽悠的去的埃泽拉斯。兽人最开始不是在埃泽拉斯的，到了埃泽拉斯之后呢，就和当地的原住民人类、什么矮人啊、什么发生了这种大战。哎，具体的呢我们就不细说了啊。反正在这个艾泽拉斯上，因为大家都去了嘛，因为没有喝这个恶魔之血的这个双狼氏族啊也不太听话
啊，
也不太听话，就直接被放逐了。古尔丹说你这个你滚吧，
去哪儿啊？
就轰走了，你们爱去哪儿去哪儿。
在艾泽拉斯给轰走了。
对，在艾泽拉斯给轰走了。去哪儿了呢？就去了这个
对
奥特兰克山谷，
对，
就是这个冰雪之下 对吧？
谁让你叫双狼了？
双狼了，扛冻，扛冻，
去那儿吧，挺合适。
去哪儿？
披着狼皮，
哎，就被流放到那儿去了。在这过程当中啊，他们的这个领袖杜隆坦也被暗杀了，被弄死了。这个时候，杜隆坦刚出生不久的儿子，在这次暗杀行动当中，奇迹般的活了下来，没死。
为什么呢？
就没死，
搁一小盆里，
小盆里，被一个
河飘了，
被一个开兽人集中营的人类收养。
你听听都什么词儿？
兽人集中营啊，因为这个时候吧，其实这个人兽族和人类的这种大战已经结束了。经过两次大战，这么说吧，简单的来说就是兽族完败，就被打得稀里哗啦的，然后大家怎么收容这帮兽人？你说给他扔了，搁荒野他还得抢劫嘛，就开了这种集中营，对吧？收容他们，让他们没事儿互相决斗，供人类取乐。
都不怎么样，这两边听着，
都不怎么样。这小兽人呢，他本来有名叫古伊尔，但是人类把他收养了以后，就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嘛，就给他起了一个人类的名字，叫萨尔。这个萨尔呢，在人类语里的意思其实就是奴隶的意思。小萨尔啊，周围就是情况非常的复杂，就既有这种把他当工具人的坏人，就比如收养他的这个人就不是什么好人，就是想培养他，让他当战士，供他取乐，然后给他赚钱。当然了，也有这种待他如亲弟弟一般的善良的这种好人，所以他看到的这种很复杂，他并不是像那种很多兽人似的，就是我看人类就是坏人，因为我们打仗嘛，老屠杀我们兽人，你们就是坏人。你也不想想，是人家也没屠杀，这不是你过去侵略人家的吗？
那不是，谁让他们威胁我们的生存了？
打起来就不在乎谁先打，
谁让他们不把洛丹伦拱手让给我？
就是，
对对对。
这个萨尔呢，就看到了很多，就看到了事情的两面性，就是人类不能一竿子打死，你不能既说他们都是好人，也不能说他们都是坏人，对吧？我们还得，
也有对他好的，
也有对他好的，就是还是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这个时候呢，刚才我们也说了，两次兽人大战都结束了，对吧？兽人也有胜利的时候，攻陷了暴风城，也有失败的时候，就攻打洛丹伦的时候就惨败，中间这个非常的复杂。原本啊，在这个德拉诺首家的战歌氏族，在地狱咆哮的带领下，最后不是失败了吗？他出这个黑暗之门，迎击人类联军，给大部队断后。这个时候没想到人类联军不讲武德
啊，
直接把这个黑暗之门给炸了。
这有什么不讲武德的？
这不是很正常吗？
你们从门
应该这样吗？
我们不是给你炸了，不是
给你炸了？
先断兵线呀！
哎，先断兵线。这个时候地狱咆哮就很尴尬呀，
回不去了。
人类有智慧啊，真正正经会打仗，先断补给线呀！
就回不去了呀！
那你谁让你来的呀？
哎呀，所以这个时候
回不了家赖我们，你不出来呀？
本来这地狱咆哮，你想地狱咆哮之前人兽战争的时候他没在，他守家呢。
你没有看到自己所在的这个部落的这个邪恶性吗？
出来最后一仗
邪恶性，
结果被关在外头了，
认
回不去了。所以现在就导致啊，在埃泽拉斯星球有一部分这个兽人啊，是原来打的败仗的那种残兵败将，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这个地狱咆哮带领的这个战歌氏族过来，就是没头苍蝇一样，也成不了气候。所以他们就这个时候就只能打游击，只能就是苟延残喘吧，可以说是，
抢点吃的，
抢点吃的，就是维持生计。这个时候萨尔啊还是在集中营呢，他呢就被培养成了一个这个供人取乐的决斗士。这个时候特别逗，人类王子阿尔萨斯其实也过来看过萨尔的比赛，过来压住我，压他赢，赚点钱。但是渐渐的呢，萨尔也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也看到了自己同胞被这种不公正的这种对待。之后，这就是在这个视他为己出的这个人类大姐姐的帮助下，等于就逃出了兽人这个集中。
还有我们很多玩家呢。
对，
不是玩家帮的是在那个回忆里头
打退青铜龙。
我们那就是穿越到当时了，
打 打退的是什么永恒龙、
啊、
永恒龙因为他是
扰乱时间线
扰乱时间线
这一段在游戏里边魔兽世界的副本里边是有的
还是挺感人的、这一
对非常墨迹的一个副本
但我插一句就是这个还挺有意思就是暴雪其实专门为了这段剧情做过一个解谜就点击解谜的游戏、
哦、
就是萨尔怎么逃出那个监狱的
反正萨尔呢就逃出这个兽人集中营之后啊、
嗯、
他就见到了这个地狱咆哮
嗯，
萨尔因为是从人类这儿长大的、
哦、
他不会说兽人语他只会说人类的语言
哟
啊、哦、
他这未来当领袖是合适吗、
嗯、
学呀
就地狱、哦、他这个兽人语是地狱咆哮教给他的
那可能人类里边就老得指责他说你看他们那个领导都不会说他们本国话
嗯
会后来都会了所以地狱咆哮对吧还有一定程度上是萨尔的老师
嗯
然后呢地狱咆哮又把他带到了一看他身上有这种纹身啊、
嗯、
或者什么印记就把他说哦你是属于双狼氏族的
认出来了
就把他带回到了这个双狼氏族、哦、双狼氏族最开始流放了也没参加这个大仗、
嗯、那回去
打仗所以他这个还是比较完整的
嗯
嗯萨尔呢反正回到了双狼氏族经
那爸妈也都不在了
不在没关系有老萨满、
嗯、
反正就经过了这个老萨满的重重考验吧
嗯
也利用自己的这个证明了自己的勇气和智慧啊一步步的就当上了这个双狼氏族的领袖
嗯
嗯他就变成双狼氏族的酋长后来呢就是说那我们不能光这个在这儿守着呀
嗯
对吧我见到了很多兽人还被这个囚禁着呢还在这集中营里头呢对吧我要当这个救世主他就是
他这么说的吗
没这么说就但他是这么干的
啊、哦、这么干跟这么说不是一回事啊因为像那个沙丘里边保罗就是还没救世呢先说自己是救世主、
哎、
那个我们叫谨慎
啊这个就是说我要解放我的这个族群、
嗯、
他就进行了这叫兽人解放运动吧、
哦、
在这运动当中表现出了非常出众的领袖能力获得了当时兽人大酋长啊叫奥格瑞姆的赏识、
嗯、啊就是在这艾泽拉斯的大酋长
对就后来把这个黑手推翻了以后的第二任大酋长、
哦、他们都在艾泽拉斯呢
都回不去了
看折腾让你折腾
啊奥格瑞姆很赏识他而且呢在这个解放运动当中呢奥格瑞姆还这个身受重伤
嗯
死去了、
嗯
哦、死之前临终
嗯
将这个大酋长的位置传给了萨尔、
嗯、
这个时候我们的萨尔就从一个人类的奴隶变成了新一代的兽人大酋长，而且他呢也坚决不改名字，就还叫这个萨尔，说我要时刻提醒自己，
因为他老师是地狱咆哮啊，
不是，他就说
地狱咆哮把那树给做成一个王座
啊，兽人有这毛病，
有这传统，
传统，
哎、我要把我这种耻辱要提醒自己，对吧？哎，这个就是整个我们萨尔和地狱咆哮的一个关系，
讲完了。
他的来历
哦，来历
、
哦，正经在后头呢，
正经在后面呢、
哦，
对吧？你看啊，我们再回顾一下这两个人的关系。
嗯、
地狱咆哮是什么？相当于是一个分公司的领导，
干半天，他听着可是比这个萨尔大一辈儿。
哎，
干半天没升上去，
没升上去，对吧？他属于是萨尔父亲那辈的人，
虎逼、
大公司的一代目、
哦，
对吧？大家一块儿这个打仗，团结起来，一块儿创业起来，他现在是一分公司的领导。而且呢还是萨尔的老师对吧、
嗯、
辈分很高能力很强、
嗯、
但是呢心机不多野心不大、
哦、
很忠诚
所以没干上去
就是野心不大他没想往上干、
啊对啊、
说实话他就觉得说我这挺好这
抢着喝抢着喝药、
啊、忠诚啊对吧、
嗯、
萨尔是什么呢是曾经分公司领导的儿子
嗯
结果被这个董事长赏识
嗯
对吧就提拔为了新一代的这个
是人家自己打出来的、
哎、打
也有赏识、啊、
也有手段也有能力咱不能否认啊、
哦、
对吧
否认人家有能力但确实是因为被董事长赏
他这叫什么
董事长没赏识地狱咆哮呢
不他这叫什么董事长去世的时候在病床边陪护
正好他在地狱咆哮不在
对不对
地狱咆哮在就是地狱咆哮
屁吧十四哈哥给发出去打仗就是没让他继位的意思
那你看看
留在身边就是说明这人能力强
那你看看
能力强对吧而且我觉得还有一方面就是你已经是岁数到那儿了你说你传位给这个地狱咆哮他能干几年
我觉得还是因为地狱咆哮之前是给他们惹祸的人
干不了几年了，
奥格瑞玛也不傻，
干不了几年了，
这么大祸都是他先捅的，
我们还是要扶持年轻人，对吧？确实是塞尔也是有本事，智力型英雄，兽人里头少有的智力型英雄，最缺什么？最缺脑子嘛，需要这个，我们不缺这种输出，
哦，因为是在人类堆里长起来的，脑子可能稍微多一点，
脑子好使，脑子
正正经，他应该是塞尔在人类那会儿就是他的那个叫什么，他的主人，实际上对他进行过非常复杂的培训，当然了，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让他在战场上边，或者说在这个角斗场里边能够赢，因为大家都觉得兽人那会儿已经都不行了，而且兽人离开了这个叫什么格拉诺啊，恶魔之血元素全没有了，他们整个状态非常不好，所以他们觉得萨尔要是一直赢还是比较有观赏性的。
而且这个他的这个原来主人是想通过萨尔控制整个首都部落，
对，而且就是所以对他的培养是比较完备的，是有非常复杂的人类的战略战术的培养，这确实是原兽人里边没有这一块，
没有这一块，
原来兽人他们选领袖就是决斗，
哎，
对吧？就是比谁他妈的抡斧子抡得狠啊！
我想起来电影里，最后古尔丹还脱了衣服上去跟人肉搏。
电影里那个实际不可能发生，对吧？古尔丹啊，不过他也是，他那古尔丹已经被那个恶魔附身了，身上都长刺了嘛。
他是一个术士了，
对，就是，所以就是说，他确实比一般兽人还是这个有脑子，有战略思想，有战略眼光。不过这其实也埋下雷了，因为好多兽人他们没有，他们有点接受不了他的战略。但是在早期他们还没成事儿的时候，这种战略跟战术能给他带来巨大的胜利。
没错，你看我们现在已经把两个人的关系已经捋清楚了。你要不听前面这一段，你就直接玩兽族的这个战役，你是不知道他们俩之间的关系的，对吧？我们魔兽争霸三兽族任务的剧情正式开始。兽族呢，它有一个口号。叫鲜血与荣耀，对吧？那么我们就有一个问题，鲜血与荣耀哪个更重要？其实它不是一个并列的关系，我觉得它是一个选择的关系。而且呢，我们这个兽人剧情当中啊，存在着大量的留白。你要不看不分析这些留白，你就会觉得这个地狱咆哮是个大傻子一样。其实是不是我们好好分析分析啊？
分析分析，
请现在大家带入到你就是地狱咆哮，
凭什么？
你有代入感吗？
不代入萨尔了，
你不代入萨尔，你就现在代入你是一个分公司的零大零分公司。
我代入一个，我这样吧，他们代入那个地狱咆哮，我代入一个普通兽人，
没有这种没有爱心，哎、
普通兽人脚男，
这没有，
你也去
啊 ？Work，我就是那 work，ready
to work。
这里头没有没有，
这打仗总有啊，
总有总有，但是我们的剧情里
剧情里面，但是我代入是那个，
可以代入，
我给你分析
啊，你分析。其他大家啊，还是代入你是地狱咆哮这个角色，好吧？有一天，我们这个大酋长赛好了在睡觉，梦里头呢反复出现了有一只乌鸦
啊、
然后就开始梦到了什么？当时兽人大战，大战的过程当中，天降地狱火，就一片火海，整个就非常的恐怖。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影就出现了，对萨尔说你必须集结你的部落，寻找他们自己的命运。萨尔直接吓醒了，说这怎么回事？怎么一下就做这么可怕的梦？看见这个窗台上站着一只乌鸦，乌鸦跟他说啊。说这条长虹我出50100，
什么玩意儿？
不是这个乌鸦啊，另一个乌鸦说来找我，来找我，就跟着乌鸦就去啊。萨尔说，就是我看看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跟着这只乌鸦就来到了阿拉索高地，在这高地上啊，这乌鸦变成了一个人，跟他说现在燃烧军团回来了。说你要想对抗恶魔，必须集结你的部队，去往西边的卡利姆多大陆。然后这时候萨尔就想问说：“那你是谁呀？”
对啊，
对吧？刚想问问题就被打断了，说：“你不要问我是谁，我知道你现在有很多问题，但你先不要问问题，你先去集结你的部队，
先执行，
剩下的事儿到了那边我再跟你说。”
我操，万一是陷阱呢？
然后变了一个乌鸦就飞跑了。
哦、萨尔
这个时候啊就一脸问号啊，说什么是燃烧军团、
好多任务都完成了，你一脸问号。
因为从萨尔的角度上讲，他没见过燃烧军团，
回家问问这个老前辈
啊。对啊，他不知道，说是哪儿来的恶魔， 没有啊，我没见过呀，什么恶魔，就是这神棍谁呀？
哦，
说他就说我就不应，我完全不想相信他。但是父亲的灵魂跟我说，我要相信他。
哦，
就是我要信他。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说那我们干脆现在这个部落啊，我们也半死不拉活的，对吧？
嗯、
跟这儿也没什么大的作为。既然有人指挥我们说让我们去西边发展，那我们干脆
就去呗，
就搏一搏，对吧？
嗯、
拼搏一下，我们去西边看看，拓展一下蓝海。万一那边蓝海呢？
对
对、
啊，我们就
没去过，
没去过就去吧。所以大家这个萨尔就开始在这个洛丹伦旁边的海岸就开始集结部队，
嗯。
集结了三天，大家都到了差不多了，一点清点人数啊，哎，发现战歌氏族没来，嗯，
就他刺儿头，是不是我
没来？
哎，我新上任就给我眼药呢，给我点眼药呢。
哎、这个萨尔这时候啊，有点担心，
嗯，
但是他觉得战歌氏族地狱咆哮是我最忠诚的叔叔，跟我关系非常好。
你听听，我最忠诚的叔叔，
最忠诚的部落是我的叔叔，是我的老师。
乾隆说的
啊，他一定会来。
十四叔是我最忠诚的叔叔，
说他应该一定会来。他平时没有对我刺儿头，
哪儿去了？
怎么着？
哪儿去了？得找找呗，对吧？一调查发现，哎呦，坏了！原来整个战歌氏族啊，和这个地狱咆哮都被人类抓了
啊，
被关在笼子里那吊着呢。
不太行啊，这他们这战斗力、啊。
这时候萨尔说。咱先别去了，对吧？咱先救我叔叔，救地狱咆哮，得救出来啊！从玩家的角度上看啊，这一段很简单，因为是一个类似于教学关的那么一个关卡，就很快就救出来
了。完全是为了教学关削弱了地狱咆哮的战斗力。
哎，但是这个时候大家啊，你就带入到地狱咆哮的角度看，
嗯，
你觉得地狱咆哮会怎么想？
你是说在笼子里怎么想？
哎，这时候救出来，已经被救出来了。
哦，已经被救出来了、嗯嗯、这个时候怎么想？
怎么想？
栽面儿呗，怎么想？
对，奇耻大辱，
操他妈袁绍啊，这是
奇耻大辱。
他没把那关他的笼子再给随身带
上。对呀、啊、他把笼子带上就完了，他他妈又不会受一回辱了、
啊、就被这个也不是很难，切了咔嚓就解决了，对吧？而且我没发力呢，还你就都解决了。而且现在什么呀，你如果说有时间，那我一定得把这个笼子带回来，我一定得把这帮侮辱我的人类关到笼子里头、
嗯
啊、我要把这仗打回来。
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啊、
嗯、
就是根据地狱咆哮之前的经历，
嗯，
他可能就是在这儿玩呢，就是他在这儿来一帮人类说我假装一下我被关进来，我在笼子里正开心呢，然后萨尔过来气了嘎嚓全他妈给砸了。
会不会有另一种可能，他就不想去那边，
哎，
他就
没有
假装说我被抓起来了，我去不了啊，
可能喝多了，可能喝多了、嗯、被绑、
哦、
被偷袭了
、啊、
反正一不留神被抓住了、嗯、而且呢没有给他爬起来的机会、
嗯、
因为我们现在要赶紧渡海，我们要去西边了、嗯、对吧？真正的战士虽然不怕打败仗，但你得给我把这个面有挣回来的这个机会、嗯、没机会了、
哦、
我们现在要走了，
去西边挣啊。
西边有没有人类不知道，
嗯，
对吧？我们人
不能在建设当中挣吗？光想着战场，能不能说，哎呦，这大楼我盖的，
哪里跌倒的就要在哪里爬起来，
就是是是，
对吧？反正当时肯定是这，我觉得地狱咆哮当时肯定是这么想的。
地狱咆哮性格不太好，
肯定是这么想的，肯定是，哎呀，这个仇啊，我记住了，等我回来我再跟你们算账。
一点报恩没想，人萨尔大侄救了咱，
也报恩，也报恩，也感谢，对吧？那我对我的大侄一定得是忠诚，让我喝什么我喝什么。反正这个时候兽人部队就集结完毕啊，一路向西漂洋过海，但在这个海上不像路上，海上这个有大风大浪大风暴，是吧？而且人类这个而且这个兽族这个航海技术啊也就那么回事儿，
是都不会啊，
都不会。反正遇见这种大风暴，这个队伍就被吹散了啊。萨尔的队伍呢就等于到达了这个陆地上，就和这个地狱咆哮队伍就分开了
啊。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萨尔的部队就一路上啊就开始看见了很多其他的人，
嗯，
比如说什么和鱼人争斗的巨魔，
嗯，
和半人马打仗的牛头人，对吧？这个时候我就感觉啊，半人马和牛头人打仗，你说大家都是牛马，何必自相残杀呢？
那才打呢，因为要抢草原呀、啊。
有这个，对吧？
对，
也是
有直接的竞争关系啊，
直接竞争关系。
你说牛头人跟鱼打 就有点有点扯
抢的，
对吧？
驱魔是跟鱼打，驱魔想摸鱼，鱼说不行，
嗯、
不行。
嗯，
反正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结识了我们的好兄弟巨魔和牛头人。牛头人这个酋长凯恩跟我们一块儿，
憨厚长者，
憨厚长者，对吧？帮我们出主意。这萨尔一边走啊，就一边找这地狱咆哮。哎，走着走着发现，嗯，还真找着了。地狱咆哮干嘛呢？又和人类打起来了。
牛，
这个时候就是赶紧，首先啊，先解决掉这帮人类。
嗯，
解决完了以后，萨尔很疑惑，说：“哎，这边怎么也有人类？
是啊，
你们能来，人类不能来啊？”
对啊，地狱咆哮说：“人类带队的是一小妞
啊，
还是一小妞，还挺厉害的。这个我打着有点费劲，我不是打不过啊。”我说打有点费劲，您来的特别巧，我马上就要把他打过。
那你是不知道我们这妞多厉害，我们这妞招出100个水元素的时候，我看你扛得住扛不住。
对，就是他们这时候不知道，人类也纳闷呢。
嗯，
说我们跑这么远，
就是为了不跟你兽人在一起。
对，你怎么还有这边怎么也有兽人呀？
嗯，
对，为什么呢？就是
鬼打墙。
这个乌鸦哥，我们这个乌鸦哥没说清楚，就他分别和人类和兽族。两个边分别说你们要到卡里姆多去，但是没告诉他们为什么去，都有谁去不知道，所以到这儿见面就开始打。这个时候呢，因为这个乌鸦哥之前我们上期节目里说了，一上来他就去到国王人类国王那儿嘛，说啊要天灾军什么人兽军团要来了，你们要去西边。人类没搭理他，是达拉然的法师跟这个吉安娜说，要不然你去看看去。
吉妹妹去了，
吉妹妹去了，就派了我们这个吉妹妹来到了这边。这个时候啊，其实人类王子阿尔萨斯已经开始屠这个斯坦索姆，国王也杀了，自己可能这个巫妖王的王冠也戴上了，这些事儿都干完了。
吉安娜也伤心了
啊，对，吉安娜说：“哎呀，没办法，我也打不过他。”
吉安娜在屠斯坦索姆之前跟他决裂了，看清了我曾经爱的这个男人为什么如此的残忍。
是，现在没辙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来西边看看呗。
哦、
这个时候，你再想地狱咆哮是怎么想的？
怎么想的？
你就琢磨吧。我之前我和人类打，我被人类抓了。我现在碰上人类了，我得把我这面争回来呀、啊，对吧、
嗯？
那我肯定是得在你们、得在你们这儿把我这面争回来。结果没打完。没打过，
我就跟你说，
领导又来了。
我跟你说，他脑子就是有问题，他是一个战士。
啊，他是一战士，
那边一法师
啊，
闪现冰环，我操，这你能碰着法师吗？
你先冲锋啊，
就是冲锋你都
没用，
人就是倒在冲锋的路上，
直接给你变羊，
对不对？你这个太
不，咱们就站在这个故事的角度上
讲、啊，就是他太喂、就是、
太愣，
他想就是
他想，但是
他
没想到。
没想到那么厉害，他没想到吉安娜这么厉害，对吧？没想到这个法师
他轻视了女性的力量，
对，
他必然要受到这个痛击，一定会被打拳，
被水元素
拿水拳揍他。
反正这个时候甭管怎么着吧，大家已经来到这个卡里姆多了，之后去哪儿？乌鸦哥没说
啊、
乌鸦哥又说你们到，我们到了，然后呢？这个凯恩牛头人憨厚的牛头人酋长、
啊、憨厚长者
就说往北边啊有一座石爪山，
嗯，
说这个山上有一块神玉，
嗯，
哎，我们都很敬仰他，要不然你去那儿看看去。
神玉是什么呀？
就是有一块有魔法的一个洞穴、
哦、
你去那里头找找，没准那里头对你有帮助
啊、哦、也是瞎给指路，
瞎指路呗。那怎么办呀？
总得去干点
什么，要不然就扔鞋，
对吧？总得去干点，
兽人又不穿鞋，
扔脚，
有道理，总得干点事儿，这也算是个好建议，
对，好建议，对吧？这萨尔当时呢说也犹豫，说到底要不要去那儿呢，对吧、
嗯？
这个不知道，但这时候发现啊，去往石爪山上的路上全是人类的部落
啊，
嗯，
哎，这事儿就很蹊跷了，
就人类也要去呗，
就说明这个地儿很重要，我去不去不知道。但敌人要去的话，我觉得这东西很重要。
哦，明白了，跟打游戏似的，
嗯，
就发现敌人越来越多，说明路没走错。
对，
你走一地儿半小时没见着人，绝对走错了，
绝对有问题，
嗯、
对吧？那肯定石爪山有事儿，那怎么办？咱就去呗，
去呗。
怎么去呢？地狱咆哮说：“咱打上去，
嗯，
对吧？没关系，有人类，你给我一支部队，哎。”领导，
您都人类都连输两轮了，您还
我上把我没输，我跟他打一平手。
我跟你说，
我作为一个战士，我和法师打一平手，是不是还可以？
可以。
我要是说作为他的部下，作为他的普通兽，我就希望大家别选我，我不能跟大家这么多去，我要保卫萨尔，我要保卫萨尔。 不是我不愿意为部落牺牲，我不想跟着他无辜的牺牲。
你现在要带入这个地狱咆哮的这个想法，你是一个分公司这个领导，对吧？你这个时候我已经两场仗没打胜了，我是不是要证明我自己？
他不是没有野心吗？
他是没野心，但是
保住位置，
我得要这个。
哎，这个就是
荣耀，
这还是不太懂。他这个想法确实很直接啊，这个很正确，
所以就说他没什么心机。
对，真有心机，这会儿就应该马上转变自己，知道哎呦，自己好像不太是这个，这叫什么战术型人才，不太是这种能力型人才，
那怎么办呢？
转向拍马屁，拍萨尔，哎，拍个开始就拍萨尔，
领导都听您的，您说怎么办，咱就怎么办。
对，就说哎呦，确实我不行，还得看您。是吧，
这个不是这样，人家不是这样的领人家不是这样的领导，人家想干实事的，人打了半辈子仗了。
不是，不是，这不冲突啊。
不是，他就是忽略了他这仗都打得有问题。
啊，
有问题，就是而且他这个我觉得老有点什么呀，其实领导也不喜欢。你已经损兵折将了
啊，
嗯，
你还要再去打，领导心里也不是很放心，
给自己找理由，没考虑公司的发展。
啊，对，就差让你立军令状了，你打不下来怎么办？对吧，就是萨尔哈心慈手软，你知道吗？这他这个确实我觉得真是办公室的话其实领导会很膈应。
反正这时候萨尔呢就说老将军啊，
嗯，
不要冲动。
你看见没有，
哎，我先想想别的办法，
嗯，
对吧，咱们上攻伐谋，
嗯，
对，你看
对吧，想想有没有别的办法。
那这地狱咆哮说什么，
说现在咱们的主要目标要对付的是燃烧军团，对吧，不要和人类起冲突，
嗯，
你呢也不要和人类接触，
嗯，
你要看见他们呀你尽量躲躲。
哎呦，这时候就说哎呦还得是领导说的对。我就没
想
到，想
错了。
哎，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你就看你怎么理解领导说这句话了
啊。
有语言有的时候并不能非常完整、准确的传达所有含义。
那萨尔什么意思？
其实萨尔的意思就是字面意思嘛，就是说我们的敌人是燃烧军团，你不要节外生枝、四面树敌。我们先想想别的办法。
他想多了。
地狱咆哮听到的是什么呢？听到的是你不要老将军啊，你不要和人类再打了，尽量躲躲，对吧？老将军想的是领导是不是觉得我现在老了，尚能饭否，是不是觉得我不行了，我还能为公司出力，
哎呀，
我还有两把刷子，如果啊这个时候我趁其不备，我直接在领导没打之前我就把人类打下来，我直接把这条路给领导趟平了，哎，他能说我什么？他是不是不能说我什么？对吧？我要为组织立功
啊！他都真他是不是老将军？他有点小将军。
老将军啊，就有的时候哎，不是有的时候
有道理，
真的
是
他
有时候老
有道理。
老将军，老将军，但是这个心智还是在小将军的中的。
听到的就是老将军这几个字，他没听到什么燃烧军团啊，什么
他也不知道啊，他知道，
他这没听见。我就是说，你不要他听到就是你不要和人类接触，尽量躲躲。我怎么能躲呢？
这个人心态是真不好。
这是我分析的
啊，
我分析这都是留白，这都是留白，这都是留白，可能人家不是这么想的
啊，没关系，
没关系。但我觉得我分析的有道理，
有道理，这个确实比较符合地狱咆哮的性格，
是吧？
他就是这样。
这个时候，这个萨尔就开始琢磨怎么上山，就开始跟大帐里开始翻兵书
啊，
《孙子兵法》就开始翻啊，然后琢磨着呢，这突然间接到报告，说坏了。
嗯，
说咱们这个老将军地狱咆哮啊，
嗯，
违抗命令和人类又打上了，
哎呦，
战事很焦灼，不一定能打过。
这本来他都连输这么多盘了，
不能输，不，他不行，不一定打过。萨尔一听啊，就说，就拍大腿，坏了，
嗯，
怎么办啊？咱先不说别的啊，咱先帮助地狱咆哮，先把眼巴前的事儿先给解决了。
是啊，
叔叔还是我叔叔，老师还是我老师，将军老将军，我们还要救一救的。哎，你别说，打不白打
啊，
在这个进攻人类基地的途中啊，就发现了有一个这个地精实验室。在我们这个游戏里，地精实验室就能雇佣飞艇。哎，这个时候萨尔说，哎，我干脆这不有飞艇吗，我地上过不去，我从天上飞过去多好，
把老将军搁这儿吧。
啊，我就雇佣了两个，在这个玩家的操作下啊，萨尔势如破竹，推掉了这人类的几处基地。打了胜仗回了萨尔啊，就带着飞艇，对吧，意气风发的回来了。回来对这个地狱咆哮就忍不住了，
那肯定的呀，
直接就开骂， 语言非常的不客气，
怎么说，
就说你是不是脑子出了问题，是不是听不懂我跟你说的话，我不让你打不让你打，你为什么要违抗我。其实这个言语已经
很严厉了，
很严厉了，就是有一定的情绪在里面了。这个时候这个地狱咆哮也不忿儿啊，
他还不忿
儿，
他说啥呀，
因为我老将军啊，我跟你爸是一辈儿的，就少废话，就小子你少，你在教我做事，你不要教我做事，对吧。但说完这句话的时候感觉可能有点僭越，
没什么底气，
有点没什么底气，我仗我也没打赢，对吧，我这个不
连输三把都让人救，
硬撑着说这话呀、
哎、但说到，但有的时候人是有一口气儿的，说到这儿的时候他觉得哎，好像有点冒犯，有点冒犯，他甭管虽然年岁小吧，但他也是我领导、
啊、往回找不着，
往回找不着，说你是不是感觉到，开始给自己找台阶儿
啊对啊，
说你是不是感觉到了像当年一样恶魔就在我们身边，就说哎呦，这可能不是我的原因，我身体里这个当年我给你我这个喝的这个药啊好像又起了作用，是他在诱导我、
哦、
再去打这个仗，
是不是真的呢，
是真的假的不重要，确实是这时候恶魔确实来了、
嗯、
但是不是他体内到底是因为他的这个性格我是觉得什么呢，他有些冲动，但你看他又没那么冲动，他不是直接说就他妈就骂一顿就走了，对吧，他话说一半他反应过来了，他把自己的这股劲儿他压下去了，说明他不是那么冲动的一个人，是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这个萨尔大酋长就说，就也急了呀，
嗯，
说我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你别跟我摆资历，什么恶魔不恶魔，我没见过。
你看，这时候跟领导千万不要说以前发生什么事，
对对吧？你是不是在跟我摆资历？说我没见过恶魔，你别跟我，这都原话啊，不是我加工的，你自己去看。你我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但是这样下去不行，
嗯，
一定得惹大麻烦，你得控制你自己，赶紧道歉，对不起，大酋长，我错了。我会注意的，没那么冲动啊，对吧、
嗯、
能屈能就体验，就是表现了他能屈能伸的一面吧。
你讲到这儿感觉这事儿就过去了呀，应该翻篇了呀。
不，我觉得就是那个他就是欠骂，就是就是
开头就没人骂
他不是，他就是结合他自己过往的这个事儿，就是他是一 M、
哦、
你不能跟他正常交流、
哦、
你就得边骂着，你要是再乖几两下没准更管用，是吧，这大耳贴子啪啪、
哎、有这种、就是在这个战场，就是在这个日常展现的很雄伟、
哦、
实际特别喜欢那什么
李逵、
哦、
李逵、
哦、
对对，很喜欢 M 状态，
骂两句立马舒服了，就、
嗯、
舒服了、哦、说对说对，
我被分析成这样了、啊，
萨尔主任，
对，我
从
开头听树上绑抽的时候，然后把树搬回去，我就已经识出来了，这是一 M 啊，没毛病、啊。
敌人对他的羞辱，哦、对他的羞辱。
就每次 M 玩的正高兴的时候，
哎、
萨尔就过来搅局。上回在笼子里都准备好了，这萨尔过来给笼子拆了。
哎、
那边吉安娜正招水元素正抽大巴掌正开呢，然后他来了，
就是英雄，
英
雄，老英雄，怎么能这么说老英雄呢？
嗯，
反正这个时候这地狱咆哮就道歉了。
嗯，
但是萨尔呢？已经对地狱咆哮啊已经有点烦了，
这个啊他犯了最大的忌讳，就是不听领导的安排、
嗯、哎，
你就是做什么事儿得在领导的这个安排下，尤其说是正经的，他这是军队，
嗯，
对，
你作为老将军
更得听，
你第一，对，你第一任务什么，听命令，
嗯，
人家你就负责这战术，人家大领导有战略，
对，
人家没准人家那个当时看见吉安娜了，人家有人大战略，
哦哦当时看上吉安娜了，
利用美男计，
对对对对，上兵伐谋嘛，对不
对，
美兽计，
美兽计，萨尔变能招狼啊，
啊，
招出一只小狼来、
啊、
对吧，
对，
女生都喜欢宠物，
小动物，
小动物，对，也许有其他的计划，反正这个时候就不太那么信任了，
嗯，
就说我不让你打不让你打，你非打、
嗯、
打吧，你还没打过，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怎么
办呢？不换思想就换人，
哎呦，
肯定的呀。
于是对战歌士卒整体进行了工作进行了调度，你也别在前线捣乱了，干脆我给你派点活，
干嘛呢？
你去后方，你给我砍木头去。
哦，
于是就把战歌士卒派到了灰谷砍木头造基地，
那天天地儿都消停不了
啊。
那
萨尔呢？因为萨尔刚来啊，就说、
嗯、
说你啊，这不是也是这个闲不住嘛，
嗯，
对吧？你去那边 给我造点基地，砍点木头，给我砍3000根木头。
去灰谷砍木头，你琢磨？
对啊，然后
就是我能把卡利姆多得罪的都给你得罪了。
萨尔呢？萨尔不知道灰谷有什么呀？他不知道啊。这时候、
是
就是说找一地儿，找一活，找一活给你干。萨尔说：“等我找到了神域，办完事儿。”回来我再找你、
回来战歌就没了。
这个时候你如果是地狱咆哮你怎么想？
我这不肯，这就是给我穿小鞋啊。
对啊，流放了吗？这不就
是、穿小鞋吗？
哎
啊，
好不容易领导带我亲自带我做一大项目，
嗯，
结果这个我给干砸了，把我从这项目里头
开了，
给我开了，
对，搞
边缘化了，
边缘我这是要。
我作为一个部落最老资历、
嗯、
最忠诚最有战斗力的这么一个战士、
嗯
嗯、
现在不让我马革裹尸、
嗯、
让我去后勤
退二线了，
对吧、嗯、原来我是销冠，我是销售冠军、哦、现在让我负责过节给大家发水果、哦
嗯、
虽然说啊这个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嗯、
但是肯定心里不痛快，对吧？这不痛快，这事儿不是我干的，这是老将军一定说这个想说酋长我错了，我想打篮球
我想打人类，
我想上战场。但是我们这地狱咆哮呢，其实怎么说呢，嘴上发发牢骚，
嗯，
说啊你把最伟大的战士过来砍木头、
嗯、
但实际上啊他没有他没有什么抵触情绪、
哦、
就领导交给我砍木头我就好好砍木头，
嗯，
我要在这件事上把事做好
也行、
哎、也行，对吧、
嗯、
我要重新获得挽回，我要重新挽回领导对我的信任，
没错，
让我砍木，让我砍3000，我砍他3万，对，我加倍完成领导交给我的任务，
这就出事了、
嗯、这就得出事儿。领导的任务有时候不能加倍完成，
领导也知道你们这些人砍不了这么多，
刚刚好，然后超个5%到10%、
哎，
他这之前要干嘛？要去这么翻倍呢？
我得好好干，我得好好干，我得重新夺回领导的挽回领导的信任，对吧？这个也就说了，为什么在魔兽世界中啊，灰谷地区中当波尔会有一个地儿叫做战歌伐木场
啊、
嗯，有一个著名的战场，
嗯，
对吧？就是我们这战歌伐木场，就是从这儿来的。
嗯，
之前我玩魔兽世界的话，其实是不知道这段的，
嗯、
完全不知道。这个时候看着还挺亲切的，
嗯。
但就是这么一件看似啊，就是我觉得萨尔当时没多想、
嗯、
就是想你给你找点事儿干、
嗯、
这么一个非常微不足道的安排惹下了大祸、哦、别小看伐木这件事儿、
嗯、
伐木很累的、
哦、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VR伐木累啊因为你在这个卡里姆多的这个树不是你说你想砍想砍就能砍、
哎、
那怎么着？
因为我们这个树里头还有很多其他的居民、
哦、
对吧？有一天有一个兽人，哎，就是你的院长带入的啊、哦、这兽人过来跟地狱咆哮说这个也叫酋长，对吧？就是领导，我有点害怕。为什么呢？我觉得这个树林里好像有鬼在盯着我、
嗯、
啊，这个地狱咆哮就哈哈大笑啊，就气乐了，说我们是最伟大的这种战士，我们怎么能怕鬼呢？
嗯，
这时候这兽人说我这个斧子呀，你让我砍敌人都没问题，但我砍不着鬼
哦，
啊，这鬼魂我砍不着，我有点害怕，然后就被这个地狱咆哮教育了一顿，说我们是无神论者，
世界上就没有鬼，
干活去，
也就是战士这么说，但凡别的职业都有点魔法，
干活去，对吧？然后干。这个时候啊，就老将军就开始暗中观察，发现这片树林确实有点不对劲的地方。首先啊，它树上有一些闪闪发光的小精灵。说是不是这些小精灵没事天天吓唬我们的战士？啊，砍了小精灵，老将军亲自拿斧子把他们全砍了。
老将军也不砍树，砍他妈小精灵，
砍小精灵，
这是领导给你的任务吗？
就底下人砍树，我负责后勤嘛，我保卫他们。然后发现这个树林里的这个树也不一般，这树特别的好像还会动，还有魔法。啊，这些树你看会魔法，有魔法的树多好啊，很珍贵，砍了，对吧？
这不跟领导发个电报问问情，其实怎么回事？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砍木的话就很简单，就这点小事儿还用惊动领导，全砍了。对吧？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是知道啊，树林里还住着我们游戏里面另一个种族、叫做暗夜精灵。
对，
哎，也是我们的整个 这个主角，
嗯，
对吧？他们也参加过上古之战，
嗯，
保卫艾泽拉斯，
嗯，
也一万年以前，人家就和这个天灾军团不是天灾，一万年以前人就和这个燃烧军团已经战斗过了，
人资历更老，
资历非常的老。所以他们对这个燃烧军团的这种什么邪能啊，什么火呀，很熟悉。远远望去，看见一群绿皮兽人，这个皮肤里，这个一看好像嗑过药一样，对吧？就身体里透着这种邪恶的能量，
嗯，
而且还砍我们树，还砍我们的小精灵，一看就不是好东西啊，
是啊，
是不是这个燃烧军团派过来的先头部队？
哎呦，
对。
还真有关系，
是吧？有关系。那精灵说不行，我们不能看着他蚕食我们的这个同胞，干他们。这个时候暗夜精灵就对战歌氏族发起了反击，也没有任何的沟通嘛。
嗯，
这个时候你就想，地狱咆哮啊，怎么办？
怎么办？
我要不要跟领导反馈一下？
应该反馈啊，
反馈
啊，
应该是开心了。
哦，
对
啊，
开心了，又有立功的机，立功表现的机会了呀。
啊，
对
吧？
又有正事儿干了。
是啊，
不是，我是这么觉得的。
嗯，
这个时候呢，有个误会在里面。
嗯，
就是为什么要派地狱咆哮来砍木头？
哦，
大家对这件事理解不一样。因为兽人缺木头，缺基地吗？
嗯，
一点都不缺。就他盖这基地，他建的这些木头，在这个萨尔往这个神域上面走的这个路上，一点没用着。
嗯，
根本不需要。根本不需要，萨尔的意思就是怕地狱咆哮惹事儿，就给你找点事儿干，你去那儿砍木头去吧。但是地狱咆哮的理解呢，没有那么到位。
嗯，
他理解就是，领导需要木头，领导需要木头，我就得好好砍木头。现在这帮精灵不让我砍木头，
这就是对领导的这个没理解透。领导需要的是和平，
需要和平，
嗯，
需要你老老实实待，
需要你消停。
萨尔也没说明白，
萨尔也没说明白，
嗯，
这也不能直说呀。
啊，就是得给老将军面子呀。
萨尔的管理能力一直有一定的存疑，在他其他能力里边不是突出的，
对吧？
我觉得是最次的，
就确实在他各项比较
泡妞的这个本事里头，
突出能力里，对各项能力，就是
也没明白你为什么都能统治世界了，结果放弃当部落酋长，
就是人无完人，人无完人。
对对对，
萨尔可能我觉得真正真的是出问题，他的在这个管理能力，就不叫管理能力，其实叫下也算管理能力里的一部分吧。
哎，
对于识人啊，就这些能力稍微的，
哎，其实有
差一点。
其实有的时候吧，你作为一把手，你会忽略到这些问题，就是说我都一把手了，你底下还不理解我的意思吗？
哎，
对吧？其实咱们会经常想，哎，他理解没理解？这是咱们一个底层人民，领导理解没理解我这 PPT 上说什么？对吧？我得给你画成图，写成字儿，打汇报，各种方面，就差编成 rap 告诉你了。这领导不是，领导说就是一句话，给你张图，你自己参悟去吧。你悟的对悟不对看你自己的悟性，对吧？大领导一般都这样，
对，他这方面差一点，他就是这个人不能这么用。
哎，对对，他不能这么用，
这用法不对。
反正这个时候呢，就地狱咆哮想法就是精灵不让我砍树，
嗯，
那你就是我的敌人。
嗯，
现在有人谁阻止我砍树，就是阻止我完成领导的任务，对吧？
看看，
我没完成任务的话，我连这么点事儿都完不成，我这老脸往哪儿放？
嗯，
你说打仗我没打过，砍树我再没完成，我还干不干了？对吧？你所以你别说，地狱咆哮还是有实力的，就虽然打吉安娜没打过，但砍这帮这个暗夜精灵，砍瓜切菜，
人家那边大头没出来啊，
根本打不过，就暗夜精灵就打不过，
都是轻甲。
直到穆恩发明了吹风流，
嗯，
对吧？之前这个暗夜精灵确实打兽族费点劲，
嗯，
但古拉比也赢回来了。
反正从我们的这个视角来看，暗夜精灵呢，暗夜精灵也很纳闷，
嗯。
就是说我们在这好好的，突然来一大壮哐哐砍木头，还杀我们小精灵，
嗯，
我们还打不过，怎么办？没关系，
嗯，
没关系，我找我叔叔吃猫鼠去。
哪儿有叔叔？
不是，我找我叔，我找我大哥去。
啊，
我有大
哥。谁呀？
此时这个时候，就暗夜精灵还有一个守护他们的大哥，在这个森林里啊，
嗯，
又叫森林守护者，
嗯，
叫塞纳留斯。他不是一个很厉害，他不是一个英雄单位，他不是在英雄单位，他是一个半神。半神非常非常厉害。虽然他的形象有一度啊，我和这个 老路叫什么马法里奥经常搞混，
嗯，
但是呢塞纳留斯是就是他那个四条腿是自己长的，
嗯，
马法里奥是骑了一只鹿，
对，
就不一样，这两个单位是完全不一样的。
塞纳留斯也很有名，尤其他的审美非常出众
啊，
嗯，
为什么呢？
他不是跟那谁吗？
谁呀？
哦，
马拉顿的那个
大地大地公主，
是吗？是吗？那这审美还是很政治正确，
没记错的话应该是。然后就那个
啊，因为里面有一个 NPC 说这个
半人马都是他们的后代。
对，
哦，这萨哈留斯就长着脚的一只半人马类似的，对吧？他很厉害，他神圣护甲根本打不动，根本打不动，还会魔法什么的。这个老将军也真这个块不怪老将军不行，就
打着半神了。
打半神，人家是神，对吧？你这个老将军还是一个兽人，还是一个普通的单位嘛，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塞纳留斯和暗夜精灵就觉得兽人是人收军团的人。
嗯，
塞纳留斯说：“我一万年前我就你们的领导来了，我都打不过，我都把他打走了。
你
这个害怕你，就一边骂着街啊，一边就把这战歌士卒就打回去了，打得丢盔卸甲。”就这个时候你这个时候再想地狱咆哮怎么想
退休吧，
哎呦，
问点退
砍木头我都砍不了了，现在
这就是属于出来一些这个山林当中的蛮夷
啊，
这都不是说正规军，
是
啊，一帮土著蛮夷，
那是半神，
他又不知道，
他又不知道，他也
就到这会儿还不衡量一下自己的战斗力到底在这个世界，
不能承认，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见识太少，
就这个时候这地狱咆哮
就少，他就他妈那血吼都不是个盛装，
说我选择死亡，
说了吗？血吼都不是他掉的，
对
他儿子掉的是吧？
不是，是那谁？
是卡拉赞的，
哦，是一人类，
是
一人类，
卡拉赞的那个
马尔扎克王子。
嗯，
哦，反正说这个砍木头这事儿我再办砸了，也不用大酋长说了，就我自己走。我自己哪来的我回哪儿去，我就自己坐船我回去了，你也甭管我了，我实在没脸跟这儿待着了。
这真不是一个好下属。
这个时候啊，有一个这个他手下有一个巫医，不是，刚才那都是我编的，都是留白，我分析的。这个时候这个巫医有一个巫医啊，就跟这地狱咆哮说啊，我感知到啊，说这个领导，我感知到这个森林深处有一股黑暗的力量，说这股黑暗的力量可能能帮我们打败塞纳留斯。
哟，哪来
这
股黑暗力量？
这个时候，这个地狱咆哮啊，就跟当时的这个阿尔萨斯就非常像，就被逼入了绝境，然后发现了一些能帮助自己的黑暗力量。哎呀，这个时候地狱咆哮也很犹豫啊，我到底要不要用这个黑暗力量呢？这个时候他又想起自己公司办公室里墙上贴的标语
啊，
说诸葛亮从来不问刘备为什么我们的箭这么少，关羽从来不问刘备为什么我的士兵这么少，张飞从来不问刘备兵临城下我该怎么办，示若万事俱备你的价值何在。
这个
地狱咆哮这个时候就在反问自己，啊，
我等会儿先停一下，我先听听历史博主对于这个评价，这个是真的是
我怎么没明白呢，
真的是这样吗？
就是大哥有的时候他在跟嫂子忙的时候的确不要去打扰他，
除了大哥跟嫂子忙的时候
啊，
这个是不问吗？该问吗？
该问
啊，历史上也都该问得问，
那肯定得问啊，
尤其是兵临城下我该怎么办这事儿，我觉得张飞是得问大哥，因为张飞有过不问大哥的经历
啊，
就跑就城就丢了，
对
啊，反正啊他又想起自己甭管这个标语哪来的，在办公室里贴着，好像说大家都特别流行
啊，
特别流行贴这句话，
对
对吧，我也有，
但是有点过于洗脑了
啊，我就想起这个来了，就是
越是这种时候越得问领导，
对
呀，对吧，越得问领导怎么办，
哎，
领导说了怎么办你再办
啊，你可以说我有几个方案，
哎，
啊，就是
向上管理，
跟他打我有这么几个方案您看合适不合适，
哎，
对吧，但因为你考虑到领导的战略层面会不会有变化，因为我这几个方案都是按我的这个既定战略，但是现在战略变了，就情况变了，领导大战略要不要调整，你得给领导一个机会，得给领导一个反应机会，你这不能倒逼领导，
对，
最后
尤其是蜀国这帮人，
嗯，
就是太容易自己瞎做主，
是
吗？是
吧，
对啊， 比如呢？
对，说半天没成功啊，
没成功，
没成功啊！是诸葛亮、关羽、张飞都没问，丢城就丢城，丢荆州丢荆州。
对啊，
哎，反正甭管怎么说，可能这个地狱咆哮也没读过这么多书
啊、
哦，没读过历史，就信了这句，
没听野史下酒，我跟你说，
只看了这句，只看公众号了
啊，
只看公众号，只刷抖音的视频了，没看原著，没听野史下酒，就说，哎，对吧？我这时候要体现我的价值啊，
嗯，
领导就那就先别管是什么力量，
嗯、
咱们先找着再说，
嘿
啊，对吧？
你这弄不好，
体现我的价值啊，
这弄不好就是外部势力就进来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找吧，先找。
嗯
对吧？打不过塞萨琉斯，找这个黑暗力量还是能找着的。
嗯、
就在这个巫医的带领下吧，他们就找到了一口散发着这种恶魔血液的水井。
哦，
哎，这股力量地狱咆哮很熟悉，
嗯，老味道，
哦、老味道，就是当年古尔丹忽悠他们喝的这个肾宝、
哦，
不是、
嗯、
这个恶魔之血，恶魔之血。哎，喝完了我就
又
厉害了，
又
厉
又硬了。
哎，对，我就又硬了呀。就变得疯狂了，战斗力就大增。哎，
红又硬，
哎，逮着谁就可以来
转大圈儿。
嗯，但是啊，喝完它以后，这个代价就是会失去理智，
嗯，
沦为恶魔的仆从。
那你连公司都算换了，你这算跳槽啊？
哎呀，
这木头你是罚完了，你算跳槽罚给
没罚完呢？
不是，我就说你就是说，他就比如喝了这个，然后他去把木头就算罚完了，
嗯、
他也是给别的公司罚的了。
反正这个时候你就会有就会想，就为什么这儿会有恶魔之血、
哎？
为什么呢？
这是个问题。
哎，对吧？我们就
谁管
了？
塞萨琉斯管的地儿竟然有恶魔
之
血？
对。哎，我们要说啊，这个吉尔加丹，刚才我们说一个吉尔加丹手下，
嗯、
他也不是单班的光杆司令、
嗯，
他底下也有两个副手，
嗯、
其中第一个呢。就叫大屁股，
嗯，
对吧？他身上有一个大屁股，深渊领主叫做马诺洛斯，
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大翅膀
啊、
哦，恐怖
恐惧魔王，
恐惧魔王，哎，叫提克迪奥斯，
哦，
就这两个人啊，刚刚霍霍完斯坦索姆，
嗯，
刚刚霍霍完我们的王子，
嗯、
这个阿尔萨斯，说，哎，听说兽人去卡利姆多了，那我们也去卡利姆多看看，他们
去那儿霍霍
去，去那儿再霍霍去，对吧？但是来到这儿一看啊，他们说：“哟，坏了，这儿啊，我们来过一万年前，我们来过、
嗯，
这儿是之前这个塞纳留斯跟这儿守护的地方。
嗯，
这块我们就他还是挺厉害的。
嗯，
我们可能得费点劲。这时候，这个大翅膀、啊、恐惧魔王提克迪奥斯就出主意、
嗯，
说：‘嗨，没事儿，说你看这不有兽人吗？咱们就故技重施，咱们放点血，你放点血，他们喝了，我们就借他们刀干掉。
哦”这话很像恐惧魔王说的，你放点血，
你放点血，你放点血，因为上次就是你放的血呀、啊
哎，你放点血管用，对，反正我不放。
我们这个大屁股马诺洛斯一听有道理，
这人脑子也
啊有道理，拿起刀啊对着自己的大动脉扑就一下，哎呦这血喷的呀，就噗噗的就全喷井外头了。当时那个画面特逗，就是他不是一个有井吗？你看着他可能那个贴图做的有问题，就是血一滴没有漏在这个井里，哗哗喷全在井外的。
嗯，
不重要，
不重要，反正这个井现在已经污染了，已经全都是这个恶魔之血，就等着兽人愿者上钩了。
哦，
嗯，这个时候地狱咆哮啊，就看着就嘬牙花子，怎么办？
喝还是不喝？
喝还是不喝？
哎，不，真的叫你是。还要这个重蹈覆辙吗？
反正这个时候吧，我觉得这地狱咆哮第一方面啊，它确实是有点上头。
嗯，
就是我本来是在前线拼搏打仗，
嗯，
让我干后勤这么简单的事，我再干不好，我有什么老脸在部落混下去？
嗯。
第二呢，我觉得啊，他也有一定的侥幸心理
哦，
毕竟我之前喝过，
没
什么
事儿。
我是不是体内会有一些抗体？
有道理。其实我按照波哥的思路啊，这时候应该喝，因为可以成为恶魔的奴隶。还是那个熟悉的味道，可以成为恶魔的奴隶啊！
魅魔小魅魔就可以
得喝
上了，
就感觉主人就在附近了。
反正这时候对话呢，就是说有人这个。地狱咆哮就说我早就已经有诅咒了，如果能打败塞纳留斯那我就喝， 底下有人也劝他说，可是这样我们就违背了大酋长的命令啊，我们不能任由怒火吞噬我们。
嗯，你看人底下人说的挺正确呀、啊
就是、
人家都对顶层领导都体会到顶层领导的目标了。
嗯，
就中层非他妈瞎闹。
哎，这个怎么说呢，生态位不一样、
嗯、
对吧，你能听，但我站在我这个中层领导的生态位上，现在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啊。
那院长，你作为一个普通兽人，你是喝还是不喝？
我肯定不喝，抿一口，因为这现在领导在这儿呢，我不喝估计也不行，
也不行，
抿一口，就找一个举了，啪都顺着把这杯子举起来，抿着嘴，你看假装嗓子眼
洗脸，洗脸，
都最后流下去，最后都流下去。
他妈你皮肤色没变不行啊！
我有抗体了，我有抗体了，
别人都没抗体，
别人都他妈绿了，就你红着呢。
我放心，我会那个勾的几个我周围的朋友一起说，一会儿咱们喝，都这么喝啊，都这么喝。我们几个没变，这就这我们反应慢，反应慢，身体素质不好。
你们先去，你们先去。
嗯，
反正这个时候吧，就这个地狱咆哮，在地狱咆哮带领下。
嗯，
对吧，这个时候他作为领导，他作为领导这会儿还行，就是由给我喝变成跟我喝，大家一起干，对吧，大家一起干，就大家一起就全都喝了。喝完之后啊，他们的皮肤就不是绿的，现在他们是绿的，他们就变从绿的又变成了红色。
哎，
这个时候他们又变成了新的一个种族，叫做邪兽人。
对，
这
最早好像是棕的哈，
棕色，
最开始棕的，喝完第一次变绿了，喝完第二次就变红了。
这也没抗体一样啊，就是人家都红了，你绿着的也不合适啊。
没抗体，就有抗体是他自己觉得的。
嗯，
就我现在已经喝过了，我再喝一次是不是没事儿？其实不是，其实是加深了。他这个加深了。哎，不过你别说，还真管用。
嗯，
对吧？战斗力极强。
嗯，
这个时候我靠，这个我们这老将军啊，一个剑圣风暴，直接把塞纳留斯斩于马下。哎呀，就完败，就是完败。
塞纳留斯自己不就是马
留斯
斩于自己之下，
于自己之下
啊，身首异处，
身首异处，对吧？
就斩于马下了。
收拾完这个暗夜精灵啊，这个说咱们还得赶紧干活啊。
塞纳留斯死了吗？
这个
在这个里头死了。
当时那个剧情里确实是死了，
后来只不过是这个蚩叔说他返回翡翠梦境又活过来，半神嘛，
对，
半神还能活过来，
要不然的话一半神就让一个老将军给屠了。
老将军
确实有点怪
了。
当时看小说的时候就说塞纳留斯的时候，就想说游戏里面没这么牛逼啊。
嗯，人家可能就人家就主要能复活，
对，能复活，
人能跑魂。
嗯，但是我们这个地狱咆哮还没有忘了本，
嗯，
干完事儿我们还得该伐木头伐木头，对吧，还得赶紧干活。结果这个时候啊，这个大屁股马纳洛斯来了，马诺洛斯来了，说你们停下手头的这个工作啊，哎，你们真正的领导来了，
嗯，
哎，你们这帮兽人啊坏得很，之前说服从我们结果跑了，不服从了，不听我们的了，跑得远了，不听我们的，你们要摆清自己的位置，喝了我的血就是我的人。
哎呦
啊，这辈子你就别想跑了。
嗯，
这个时候地狱咆哮才发现自己这个身体里啊抗体是一点用都没有，整个战歌氏族就全都被马诺洛斯就给带走了。
嚯，
嗯，
那他呢也跟着走了，
他也跟着走了，都被带走了。
你看看
啊，我们就
忠诚半天，实际是一叛徒。
没办法，这个哎，好心办坏事儿。我们再说回萨尔这边啊，说回萨尔这边，萨尔呢本来是想我坐着飞艇，对吧，我买俩飞艇，坐着飞艇飞到这个石爪山去，结果发现不行。
为什么呀？
这个石爪山的路完全被人类堵死了，就不仅有地面部队啊，还有防空施救火枪手，就全都有，根本飞不过去，飞到一半就得被炸了，根本不行。这个时候就相当于什么呀，相当于这个年轻领导啊最开始想法很好，
嗯，
对吧，想法很好，然后但是呢在实施的过程当中发现不太可行。在这个牛头人酋长的建议下说，没事儿，我们旁边有一些这个我的好兄弟双足飞龙，
嗯，
他们好像跟这个人类啊不是很对付，你可以拉拢他们。到这儿的时候我以为是说骑着飞龙，咱飞艇不行，咱骑着飞龙快过去。
哦，是吗？
其实不是，其实是利用双足飞龙把这个石爪山的人类基地一路打过去，把它摧毁。
嗯，
这就好像是之前提了八个版方案、
哦、
最后发现不行，还是最初地狱咆哮提的那一版是最好的、
哦、但是你不能够作为中层领导，你不能直接这么说，
不能直接这么说，
你就得让领导多试试几次错。
哎，对，
哎，
因为人领导是也在创新的过程，
他得看见后面那八版才能确定第一版
最好。没错，
哎，对，
是是是。所以你说当时地狱咆哮没有那么冲动，对吧？说不打我就不打了，那、我提出一版建议，然后慢慢我再找其他的方法。
对，你在这等着，没准你就是先头部队了。
最后哎，发现还是我之前的那个方案可行，
那不得让你当先锋吗？
哎，那我不就有立功的机会了吗？
对呀、
没等来。
就是说
那也不对，那么袁绍回来第一个宰天风。
你得想，萨尔不是袁绍，
对，萨尔不是袁绍，
萨尔这个心胸还是很
宽广的，
宽广的。
萨尔心胸宽广，他这事儿就是这样，就是你得知道第一要务和第二要务的这个顺序，你的第二要务才是把工作完成的更好，第一要务是
听
领导的，
嗯，
你说是我说对不对？因为领导领导站在更高的位置，有更高的眼界
啊、是是，
对吧？对不对？
反正看到这儿，我就觉得啊，有一句老话，
嗯，
叫“办事不由东”，
哎，
累死也无功。
对，没错，
是吧？你这得由着这个东家、
嗯。
反正这个时候呢，怎么办？打呗，还是打呗？对，
嗯、
我就一路啊，把这个人类的基地全部推平、
嗯，
杀了无数人类的什么什么火枪手啊，什么施救啊，什么步兵，全给你干掉。终于来到了顶端，
嗯、
大家看到了这个散发着魔力的洞穴，进去吧。
嗯，
进去还是一路打怪，打着打着一回头发现，嗯，哎，这个人类的小妞也在这儿。
哦，
这个时候两边的部队已经打了很长时间了，对吧？原来可能俩人没什么，
嗯，
就也有矛盾，
嗯，
但没那么深。这个时候已经变成积怨已久了，双方见面分外眼红，就直接就要动手。这边招水元素，这边招狼，互相就要啃。这时候突然间，我们这乌鸦哥，
嗯，
乌鸦哥出现了。不要动粗，大家不要动粗、你们都是我叫来的，先听我说。说我先介绍一下啊、这位站在这边的是我们这个兽人的大酋长，叫萨尔、站在那边的是我们这人类的大法师吉安娜、哎，我为什么叫你们来呢？是因为你们也看到了，燃烧军团入侵已经开始了、现在洛丹伦已经被轮了、现在啊，他们的这个爪牙也伸向了卡里姆多。你们只有齐心协力，一起努力，才能对抗这个暗影恶魔，才能于这个烈焰之中拯救这个世界。
哦，
之前我就很纳闷，
咱们早不出来，
你怎么不早说？
哦，
为什么非要等到大家都杀了一通，就已经
又消耗了一波？可能也是看看他们的实力行不行，实力不行再去抄别人。
就
他们要打的都不错、就他没了
啊。反正往后看我也就明白了，
嗯，
对吧？就先知表示啊，先知后来又说萨尔，你也先别动怒，说你的叔叔老将军地狱咆哮已经被这个恶魔所掌控、你要不要去救他？你要去救他的话，你们必须团结一致。而且呢，他在我的预言当中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角色，缺他不可。干不干你们自己看着办。
嗯，
看到这儿就明白了，一切都是先知安排好的，先知都看见了，对吧？必须得等地狱咆哮出事儿了再说。
哦，这也是地狱咆哮成长的过程。
不是，这是萨尔成长的过程。
地狱咆哮不靠这成长，
不靠这成长，他没有什么成长的。
我是萨尔靠地狱咆哮成长。
哎，对对对，你有想吗？因为之前萨尔没见过燃烧军团，他不知道燃烧军团有多厉害，对吧？你那个时候你要跟他说你帮忙吧，你打燃烧军团，什么燃烧军团？我没有一种直观的印象。但是人类这个时候其实已经见识到了，对吧？阿尔萨斯已经疯狂了，那已经知道这个燃烧军团有多可怕。
那个石爪山上有什么呀？到底
啥也
没
有，没
说是吧？
啥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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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也没有。
那所以我听到这儿，
你的经历就是你的宝藏。
我觉得
就有 One
Piece， 就是人家那个麦迪文给你就是设一局，让你
就给你们叫到这儿
设一局。
那就是实际上石爪山上也没什么东西，
没什么，
就是让你们干一架。
哦，
那这里面这牛最坏啊 啊，
没有啊，
这牛指的道说石塔山上什么有一神域什么的，
是
你去看看。
我们牛来说，那就是我们这个信仰的地方啊。
哦、
是说有一个外地游客来到北京，说去哪儿？去香山吧，香山那儿灵。
嗯，
对吧？那他也不知道该去哪儿啊。
这你要单说这个我信、
啊，
但是为什么不顺利的时候，牛说那儿有双足飞龙啊？
那就是有双足飞龙啊，
所以我感觉这就是牛，
不是这就是麦迪文设的套嘛？
牛头人要保护大自然，
虽然没说为什么，但是你也有可能是麦迪文给这个
给牛都串好
套，
对，也太，所以这牛就是打入我军内部的卧底。
瞎说了，不是。
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但我
牛也是随着当时的情况这么分析、
哎哎。对你非问我，那我就告诉你，我觉得那儿
可能有点
啥。领导总得领导问我总得说一个呀，
领导到底是不是我也不知道，
哎、
领导判断。
牛整的还挺被动，每次都是领导问的时候他出。
那就
是
要不然人家后来一直都还可以呢。
对、
啊，要不然人家后来也当大酋长了，
对呀、
啊，是吧？
因为牛问题最大。
可以，反正这个时候两边对吧就已经一致了、
哦、
那我们都要对付，发现我们彼此不是敌人、
哦、
我们的敌人是燃烧军团，对吧？这个时候大家终于把这个问题说开了，
嗯，
那就一块干吧。
行，
这个时候季安娜呢就给了萨尔一块宝石，说这个叫灵魂宝石、
嗯、
它能捕捉这个地狱咆哮被污染的灵魂，哎，咱们先给他抓着、
嗯、
然后咱们再想办法净化他、
哦、
对吧？那边能洗脑我们也会啊、
哦、
啊，我们也会，咱们轮着法儿给他做思想工作、
嗯、
啊，反正在这个玩家的操作加持下，很快就把老将军抓住了、
哦、也是故意的
啊，就反正一方面我们有操作，第二方面有那灵魂宝石啊、
嗯、
给这个老将军哎一使灵魂宝石就抓住了、
嗯、
然后一圈法师和萨满就围着老将军开始啊给他净化，
净化
还是老将军还有人净化、
嗯、
我们呢、
啊、
我们这些普通的小兽人呢、啊、我们当时咕咚咕咚也喝了，谁净化我们、啊、
哎，别着急，老将军会救你们的，
嗯，还是开这时候一口比较安全，
这时候地狱咆哮就清醒了、
嗯、
对自己做过的事非常的后悔，
太后悔、
嗯、
非常后悔，赶紧道歉说大酋长我错了，我真的知道我错了、
嗯、
这个时候萨尔也非常的大度啊，说哎呀老将军，现在不是我们道歉的时候，我们现在得赶紧对付燃烧军团、
嗯、
这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哎，
对吧？你要立功了的话，你把他们打退，
对，
就可以这个戴罪立功、
哎、领导让你立功的时候你再立功，
没错、
嗯、别老领导没让你立功你老想立功全是祸。
这个时候吧其实我很疑惑，
嗯，疑惑什么？
就是说你说你吉安娜有这么厉害的宝贝，为什么不给阿尔萨斯用？
因为这个，
因为阿尔萨斯的灵魂已经腐化了，
哎，
就
用不了，
已经没得救了，
已经没得救了，
他们可能打不过他，
没得救了。
因为当时这个阿尔萨斯是被玩家所加持，
正经的游戏里边确实是阿尔萨斯那个没有这个，这阿尔萨斯又不是喝的恶魔之血，
对，阿尔萨斯是自己那个
统御头盔，他是
不，他是我觉得他是自己内心就觉得图斯坦索姆就是对的、
啊、图斯坦索姆那会儿人家什么谁被腐化，谁也没腐化，
没人腐化
他，
他
就这么认为的，
他就认为这是对的、
哦、因为很多人都认为图斯坦索姆是正确的，
嗯，
这对吧，这所以你
当时
你净化他什么呀？那就是他最纯洁的。
对啊，我觉得他这个宝石可能只对 M 有用，对 S 没用。
不是，他
阿尔萨斯明显是一 S。
不是阿尔萨斯是这样，阿尔萨斯他那会儿他就没有所谓的堕落，就是人堕落了，但不是被什么恶魔之血
污染、啊，不是被别人影响，
不是嗑药嗑的、
啊，不是嗑药嗑的呀，就是
嗑药有解药，
就是他不是并不是他净化什么呀？就是说你这心里边有别的东西，就是有别的这个
力量，
我把力量净化出去。
哦，有道理。
阿尔萨斯。心里什么力量没有，就是他自己做的决定，
没错
啊，对吧，
这个最可怕了
啊！这个虽然说这些决定也都是这地狱咆哮自己做的吧、
嗯、
但最后跟着跑那件事儿，他确实是跟身体里血液被污染有关、
嗯、
哎，这个时候、
嗯、
这我们这个老将军地狱咆哮啊就老泪纵横，
嗯，
对吧，说我一定要用我自己的这个力量，我哪怕奉献出我的生命我也要赎罪、
嗯、
我也要挽回我的这个错误，
嗯，
然后这个地狱咆哮就跟萨尔两个人一起来到了贫瘠之地的一个峡谷当中、
嗯、
说我知道这个马诺洛斯大屁股马诺洛斯就在这儿，
嗯，
咱们找他去，然后俩人就来了。这种马诺洛斯呢看他们俩说，哎呀两个宵小，
嗯，
你们这个手下败将，对吧，你们这个兽人一辈子都是我的奴隶、
哦、
就对他进行挑衅啊， 进行侮辱，嘴上的这种侮辱。先受不了的是萨尔，
嗯，
萨尔像年轻啊，血气方刚，对吧？听着就受不了了，上来就要开始跟这个马诺洛斯干，
嗯，
但他干的方法很有意思，
嗯，
对吧？他就直接拿手中的这个风暴之锤，就把这锤子扔出去了
啊。
哦，扔出去了就开始装逼，就看我他妈砸你
啊！
但他没有想想自己到，他又不是雷神，你这个锤子扔出去了，你可回不来呀！
啊，
对吧？锤子扔出去了，结果对这个马诺洛斯造成了可能1.5的伤害，就是擦破点皮儿吧。
嗯，
一巴掌就把这锤子就给打飞了，说你们你是智力英雄，你不是力量英雄，
虽然扔锤子。
对吧，你这上来就把自己单手锤扔了，你这打毛线啊。然后就是一棍子就把萨尔给抡飞了。
嗯，
萨尔上什么都没干，直接撞墙上晕倒过去了。
嗯，
这时候你就看弹幕上全都刷的是他在装死，他在装死。
人家是老板花钱了，现在躺尸等装备。
是躺尸等装备。那再说回我们的这个地狱咆哮啊，
嗯，
心中的怒火已经熊熊的燃烧，燃烧到了极点。哦，这个时候就不管你说什么，我就找准机会高高举起手中的血吼，对吧，跳起来就是一个满怒斩杀，就是一斧子砍进了马诺洛斯的胸膛。他拿这个东西砍挡根本没挡住，直接劈碎，满怒直接就打碎了。这个马诺洛斯体内的这种邪能直接就爆炸，直接就马诺洛斯就给炸死了。同时呢，地狱咆哮身体也经受不住这种爆炸带来这种冲击，英勇牺牲。后人啊有诗为赞，然后战歌怒吼震长空，手握血吼秒苍生，英勇无畏战沙场，卡利姆多立奇功。立的什么奇功呢？一方面啊，就不仅仅是杀死了这个大屁股马诺洛斯，而且呢，因为打死了这个叫恶魔领主，对吧？深渊领主，整个兽人身上的诅咒全都解除了，因为整个诅咒是来自于这个深渊领主马诺洛斯，
就是你一死就解除
了，把他打死
了，
全都解除了。刚才院长问的那小兵怎么办？小兵也获得了解脱。地狱咆哮完美的完成了他的最后一个任务。怎么说呢？然后看到这儿，我是觉得啊，就地狱咆哮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中层领导。虽然有的时候脑子可能简单了一点，就是，但是有的时候啊，你想，你得这么想，他是公司的一代目，对吧？他是那种打拼上来的，他不是说二代目、三代目，我是心眼儿，我不是守城的人，我是攻城略地的人。
对，
最开始没有大酋长的时候，我是领导。那我就得自己做主，我就得自己四冲杀四方，自己做决定。那后来比如说来了这么一个小辈儿，对吧，那他的风格，他打了一辈子仗呢，他的这个风格是这样的。那你说他应不应该转变呢？其实你到了二代目、三代目，你到了后期，那你是应该这样干。但你有的时候一代目确实将在，我是觉得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确实有一些这种误会和冲突，以及这个编剧给他安排的这些故事在里面。
对，
他也没辙。我是分析的是他在那个情况下，他可能也没有什么办法，是吧？他现在做的这个决定呢，虽然没有那么完美，但他最后还是完成了自己的这个目标和任务。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有能力、忠诚、执行力强，但是呢在领悟领导意图的时候有那么一点点直的一个人。你说他是不是没脑子？我觉得他完全和不能叫做没脑子，他只是一个大众中等水平，只能说没有金花院长就这么好的脑子。
是，
就是不是职场老油条，
不是职场老油条。但是有的时候你比如他一代目，我就是需要拼杀冲市场的时候，
他那也不是正经职场。
对，他当然了，对，他也不是正经职场，他需要这种精神在里头。
对，
我是这么觉得的啊，
对
吧？所以就是当我们第一次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因为他这些都是我给他补充的心理系分析，这种大量的留白，你不仔细想，你根本无法理解地狱咆哮他的心路历程是什么。他 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吧？那我们现在翻回头来说，为什么网易门口立的这个武器是血吼？
为什么？
哎，就是你们这个中层多向地狱咆哮学习，要忠诚。让你喝药的时候，你就不要问为什么。
我操，好有道理啊！
就是你边都他妈跟他似的，这不就完了吗？胡他妈弄就得，还是得多向领导
多向，
就是为什么就是叫什么对齐颗粒度。
拉齐颗粒度，
拉齐颗粒度，拉齐颗粒度的关键是你既要跟领导拉齐颗粒度，让领导知道你在干什么，
哎，
你也要跟领导拉齐颗粒度，你要知道领导在想什么。
对，
哎，为什么？道理为什么总要开一些周会啊什么的？
嗯，
那不能给你任务你就完成 KPI， 今年你就砍多少棵树就完了，我只要砍越多就越好。你砍多了仓库搁不下，那仓库还得再花钱租，对不对？都是事儿，所以必须要对齐这个事儿啊。
有道理，我觉得院长说的也有道理。
其实我想到一个原因
啊，
就网易门口为什么是血吼啊？
哎，
因为暴雪总部门口是萨尔，
哦，
所以他是血吼。
我是你的叔叔，我是你的长辈。
你血吼这个，就是因为比较典型的这个
叫帅气
兽人的这个风格
啊，
所以他会用。其实正经的说啊，就是他是比较典型的兽人风格的武器，也是兽人这种战士这个形象最典型的。他不会去放这个阿尔萨斯的，或者说那个弹刀的，因为他们其实不是特别代表魔兽最早的那个画风。
而且确实是你门口放个反派的武器，总感觉不是那么回事儿。
对啊，那你要杀谁？
对
吧？
就
是不
是
你这个 VP 要把我这个？
你想一问题，他这个游戏
给我下毒。
这个游戏《魔兽争霸》最早就是人兽两族的对战，精灵族是到三加进去的，对吧？然后其实阿尔萨斯是不死族，所以虽然说我们都很喜欢，但是你要说从他们公司角度讲，其实可能很在乎我的传统
形象。
我的形象，我最早的就不放人类，就放兽人。那么人类呢，就是他有点不太能代表魔兽，因为太多游戏都有人类，
是
对吧？兽人是一个相对会更少一点，但确实有兽人的现在也非常多啊。但就是从人跟兽里边，兽人这里边他肯定会选择兽人的武器，更有魔兽的这个风格，而且他也不会太选择这个，就是弹刀太小众了。对吧？就是叫什么恶魔猎手用的，你会觉得他可能现在恶魔猎手也能选啊，但是你说之前恶魔猎手你也不能选，就是在玩魔兽世界的时候，对吧？所以他用这个
那会儿没弹刀，
对吧？
那会儿没弹刀
啊，那对，所以你就用这个比较合适。
哎，所以啊，今天咱们这节目也快结束了，对吧？你怎么说？给你讲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地狱咆哮，对吧？听完我们、
听完了还是那意思。
听完我们之后，会不会让你学习到了一些这种职场小技巧？
对，我觉得职场技巧学多跟领导对齐颗粒度，
多汇报。
对，以后讲讲，以后有机会吧，看这什么时候你能做到。讲讲地狱咆哮的儿子，也是、也是一个在职场上边就是天胡开局能。
他们家是不是有这基因呢？
他们家就是没有这个好好这就反正在这个传统上边稍微差一点。
儿子叫脑残吼吗？
脑残吼。
对，
管理层上这个反正稍微差了一些，大家去体会吧。这个这时候有家学渊源
啊。不过下次呢，我们可能应该是会讲整个这个混乱之治的最后一章，也就是暗夜精灵篇。
讲暗夜精灵了。
讲暗夜精灵就是暗夜精灵人类兽族怎么联手打败了吉尔加丹的故事。
哎，对，讲
阿克蒙德
是在
阿克蒙德，
2026年为大家带来是吧？
今年就得讲，今年就得讲
啊！行，好嘞，
好的，那就到这儿，
拜拜，
拜拜。